诸法等性本即法界中，自现圆满，三身有五力，离障本来护主龙心八七情，无垢光尊常护。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那么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华智波切照的前行引导文。前行引导文当中讲的呢，都是调伏我们心相续的这些窍诀修法。虽然它内容看起来很多，但是呢，这里面的内容呢，可以说没有一个多余的字，没有一个多余的词，全都是针对我们相续的烦恼做的调伏。有些呢是直接对我们现在已有的烦恼做的调伏，有些呢是这个隐藏的烦恼，有些是自己的烦恼，可能有些是属于其他这些这个众生的现行的烦恼等等等等。那么学习这个呢，一方面呢我们可以调伏自相续，还有呢也可以把这些法要呢介绍给其他想要调伏相续的这些修行者，让他们来学习这个教法而得以调伏这样的。那么这个调伏的一种次第啊，调伏的方法呢，现在是这个讲到的是共同前行。共同前行呢，前面呢四种厌世心，就是怎么样让我们内心当中看破轮回，升起这个解脱的心呢？前面通过试厌世心的方式已经讲了，也就是说不要当作轮回，应该放下对轮回的担着。那么当然呢，有些时候呢，我们说放下对轮回的担着啊，有些时候对我们而言呢，是属于一个很宽泛的一个这样一种概念。那到底什么叫做对放下对轮回的担着？其实呢，就是说如果细分的话，这里面就讲到了这些善趣啊、恶趣啊，或者是我们在善趣当中，尤其是善趣当中的一些就说是这些人道、天道等等的一些所谓的幸福、快乐这些方面，如果我们过于担着呢，那我们的心呢就会缘这些法而沉迷。以前呢是缘这些法而沉迷的，现在如果不知道它的本性这个时候以后还会沉迷。那么就是说不担着的意思，就是也不就是说明明它是对的，明明它是好的，现在呢压制我们的，有些人没学习佛法的时候压抑人性啊，压抑我们的人性，这些应该说作为一个人来讲是天经地义的，追求这些快乐。那为什么你佛法当中叫压抑这些呢？其实如果它是真正好的，的确对众生有利益的，对众生暂时或者长远有利益的，那当然不应该压抑了，是这样的。那么如果是这样的，那佛法就错误了。但这里面是不是所谓的我们认为的一种压抑呢？其实当然就是说学习佛法之后呢，我们就知道这不存在压抑，因为这所谓的快乐它只是表面的，它表面的一种是给我们显现成一种快乐的样子，其实它的本质、它的本性呢没有快乐可言。那么这个我们通过学习前面的一种轮回过患当中的内容呢就已经讲了。然后轮回的因就说是这些有漏的善业，什么叫有漏的善业呢？因为它有我执、有烦恼的一种这个夹杂修的善法，这个方面所以称为有漏的、不究竟的。恶业呢这不必说了，直接引发痛苦。所以说呢，通过它的因和它的果来观察的时候呢，所以说现在我们认为的这些应该追求的、应该拥有的、应该把现在的快乐无限放大的等等，这些呢其实是一种幻象就是一个假象。所以如果我们被这个假象所欺骗、所欺蒙的话、所蒙蔽的话，这个时候呢就会错失真实的发现轮回本质的一种本相的一种机会。所以说呢，佛菩萨告诉我们，现在我们单主的这些，就是我们现在所追求的，每个众生都有一个追求的心嘛。但是呢，你追求什么？你的目标是什么？如果现在呢，我们自己的追求错误了，这个时候呢，我们自己最后就得不到真实的快乐。如果我们以这个追求的心，追求的是究竟的安乐之道，那么就对了，把这个追求的心坚持下去就可以。所以说呢，就是说，佛菩萨并不是让我们不要追求快乐。而是就是说这种快乐它是一个假象，不是真正的快乐，而就是说由我们自己的一种智慧呢没办法发现不了。所以说就佛菩萨通过他证悟的智慧告诉我们，现在我们认为的，现在在我们心相续、我们心识面前所担着的、认为的这些快乐，它是一个假象，不是真实的快乐。如果我们追求下去的话，得不到真正我们内心当中要有的一种真实的快乐的一种这个本质。所以说呢告诉我们这个是假的，他就是说他其实就是一个外表包装了一个快乐外衣的一个痛苦，是这样的。那么我们自己不知道我们只是看表面上这个快乐很光鲜，随着我们就去追求。其实呢就是说当有人告诉我们把它打开的时候呢里面全都是痛苦。 所以说现在所谓的一些快乐呢，它是伪装过的，但这种伪装呢，伪装的特别的符合我们的心意，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不愿意去触碰它，或者说有人帮助我们指出的时候呢，我们通过我们以前的轮回的习气，不相信、不承认，也不愿意放弃，是这样的。但是呢，这里面讲了很多的理由根据，如果通过这样的方式去观察、去观修的话，总有一天我们会发现轮回的本质。就像我们真实的看穿了，隐藏在我们就假装成很，就是伪装的很像的我们的这个朋友，其实呢，他是一个卧底，或者他是一个这样一种这个我们的怨敌伪装的。如果我们哪一天真实的彻彻底底的了知的真相，看穿之后还会那样去这样一种亲近他，还愿意去利益他、饶于他，还愿意去就帮助他壮大力量吗？他当然不会了。所以说呢，就是说哪一天内心当中通过我们的闻思修啊，通过真实的啊，就是说闻思修真实的，不是说现在我们好像有一点看破，好像也舍不得的样子，不是这样。哪一天内心当中真实通过前行引导文或者心灵休息啊，或者道次第广论等等这些殊胜的正法，内心当中完完全全的了知了轮回的真相的时候，绝对不愿意再去追求了，没有用，追求它干什么？啊，现在我们去追求呢，就是不知道它的本性，或者知道了还没有真实的相信，没有彻底的接受它是一个虚假快乐的一种本质的一种这个真相。所以说这个呢也需要一定的勇气，需要一定的智慧和善根，当然就是说是对它的一种轮回本质的观察，我们还是要很认真的去观察、去思维、去观修和道友讨论等等等等。那么时间长了之后呢，慢慢我就会发现啊，的确就是说一切轮回是痛苦的，就是这个真相，这个没有什么就是说其他的值得追求的。以前呢都是一种错误的目标，我们的追求的目标错误了，现在要就是说现在我们不能再这样追求下去了，看破之后呢要转头追求解脱啊，这个解脱呢就是说它是一些轮回的本质，或者就是说是就是说通过修行灭掉了转生轮回的这些因，就是说极地之后修持道地，那就可以获得灭地。那么这个呢就是说是这个内容啊。那么这个要获得解脱呢，通过自我造诣是不行的，我们自己没有经验所以不行，所以说必须要依止善知识啊，依止有经验的上师。那么当然这个有经验的上师呢，这个所谓的经验呢也要观待，有些呢可能这些就是说有些这些上师、有些善知识，他的经验可以带着我们走一劫，他前面已经没走过了，是这样的，所以他也要依止其他的更资深的善知识带着一起走。但是呢这一段路他可以带着我们走，有些善知识是这样的。所以有些呢善知识呢可能就是说他这个从这个地方到就近的一些目标，他来回走了好多次，他不是阶段性比如说有时我们学习佛法就是说这个阶段我们学习比较熟悉，这个阶段的问题是可以解决的，所以呢我们也是带着后面的人，我可以带着你走这一段路，那么后面的这些呢就是说也可以带更后面的人走那段路，是这样的。所以在这个方面我们说这个善知识啊，这个上师啊，一讲到上师善知识的时候，是不是一下子就定位成那种根本的或者像佛一样的那种呢？也不一定，是这样的。那么这个上师善知识本身也有很多的层次，本身有很多层次能够带我们走多远，这个方面的话就说是这个他就是说善知识他又分很多种，是这样的。所以说不管怎么样，只要能够带着我们走一段路的，这个也是我们的善知识啊。不管就是说怎么样，他没给我灌过顶，也没让我证悟，但是呢他帮助我把这些问题搞清楚的，也算是我们的善知识。所以说有些时候呢就是说这些道友啊，或者这些就是说传讲显宗法要的这些法师啊，还有一些辅导员呢，只要能够帮助我们的智慧，帮助我们在这段路当中能够顺利走下去，那都算我们的善知识。但是呢这个善知识是善知识，但是他有没有能力带着我们走，就是说走得更远或者更复杂的这些路他都没有走过，那当然就不能胜任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这个上师善知识它有很多种类，咱们这个地方讲的就是说具有上师标准的这个，它的里面的法相很多，那么这里面的法相基本上就是按照那种最圆满的善知识的法相介绍的，是这样。所以说有些时候呢，这些条件具有这些条件呢，上师善知识都找不到的情况下，退而求其次的话，就是说如果某一些上师他具足这里面的一条两条也可以医治，也可以医治，他也可以帮助我们，是这样的。 所以说这些问题呢，就说是这个不同的一些引导当中呢，都有不同讲的。现在信息很发达嘛，就是说各式各样的一种大德的开示啊，还有很多这些都有讲。所以说有些时候我们看这些，比如说我们现在正在学习一指上师善知识的时候，有很多和这个内容相关的其他的法本当中的开示，其他的大德善知识的开示都可以的看，都可以借鉴，是这样的。不知道哪一条就能触动我们的心，是这样的，就帮助我们的一个很大的飞跃。这方面的话，就说是也是在过程当中的话，不单单是学这里面，以这里面的内容为主为核心，但是呢，有帮助的，对我们就是说在一指善知识方面有帮助的其他的教研，我们也需要去看和借鉴。那么前面呢，我们讲到了，就是说要观察上师啊，就是说你如果要一指上师，必须要观察他符不符合于作为上师的条件，他有没有资质做我的一种引导者，他能够引导我走多远等等，这个都要清楚。说清楚之后呢，哦，这个他虽然不像，他虽然这个我现在一指这位善知识，他可能如果按照前行的标准来看，肯定是不行的。或者有的时候我在这儿讲法，是吧？我在这儿讲法，其实呢，按照这些里面的条件来看的时候，当然就 99.99% 都不具足的。但是有些时候呢，可以，这里面可能也许有那么一两条可以，或者也可以，就是说在这个方面讲解的方面可以引导这些道友走一节走一段路。那么单单是从这个侧面来讲，有些时候呢也算，但是你说算了也算，那是不是就是标准的呢？是不是就是圆满究竟的？那肯定不是。自己有自知之明呢，自己有自知之明，到底自己是有几斤几两，一看一对照之后就很清楚，是这样的。所以一方面呢，我们来讲要一指上师的时候呢，尽量按照圆满的标准去观察，如果没有，那这里面具足多少条也可以一指，或自己心中也是很清楚的，是这样的。当然这里面上师的这些功德呢，这个里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当我们的智慧啊，我们的福德善根它没有圆满的时候，我们所看到的上师它可能这里面的条件一个可以对照的时候，可能不一定圆满的符合。但是随着我们自己的福智的增加，随着我们自己的一种修行的增加，我们会越来越发现这位上师以前我们发现的功德种种的法相一条一条的显露出来了。这个不是说他发现了我观察然后马上去补充让我自己具足，他不是，而是我们自己的一种观察的能力没到位，所以说呢，就是我们所观察的上是感觉上好像是不是有这些缺陷啊等等。但是随着我们慢慢的医治，这个时候呢也会发现他越来越多的一些，就是说是一些法相，这个也有啊，这个方面也是有的。或者说呢，不管怎么样呢，他就是在这个阶段可以作为我的一个善知识引导我，这个时候我也可以去医治。但是因为我了解他的条件，他作为我善知识的条件可能和法本当中讲的有出入，或者说有不是完完全全的都是能够对应的，那么我在依止他的时候我应该以一个什么样的心态，是吧？这个也是心中有数啊，这个心中也有数，是这样的。那么以后如果我们自己有了给别人讲法的机缘的时候，哦，我在给别人讲法了，我就是上师了，那你是不是上师，你是不是善知识，这里面的条件是摆在这儿的，是这样的。说不需要怎么样，那你自己去对照就知道了。哦，这个时候如果假如说自己能够给别人引导一段路，那么我只能引导我自己的能力只能够引导那么10-20公里，那么再往后走我就没有办法了。那你自己也要知道自己的情况，所以也不用过就是说过度的说，哎，我是一点能力都没有啊，也不要就过度我现在一开始引导别人我就是圆满的，那现在都是不正确的。所以说了解这些呢，对于这些方面也是有一定的帮助的。那么上面我们讲了这些内容，那么今天要学第二呢是一指上师。既然就说观察了这样一个上师的法相，最后也找到了具有就是说法相的上师，那么现在的话怎么一指呢？一指上师怎么样？因为第一个很重要啊，第一个是很重要的，因为就是说一指上师是第二步了。第二步如果就是说有些时候我们把前面都忽略了，好，现在我直接记住一指上师，那么你现在所一指的这位上师具不具有法相，这个打问号的地方啊，是这样的。所以打问号的地方很有可能就是说你没有观察清楚，就是说做很深的依止的话，最后也很容易生邪见而退失啊，对自己来讲也是不负责任的。有些时候呢自己就是说依止一位之后马上就很热情的就把这个所谓的上师介绍给其他的道友，然后让大家都来依止，那最后大家都生邪见，这样也是对其他人不负责任。所以说第一个呢好好观察，但观察有些时候也有很多啊，还有很多，比如说有些就是说是这些方面的话，他的功德啊，或者有些时候他的一些识别很明显。不管怎么样呢，有些时候呢，比如说 大恩上师讲，有些时候呢，就像仿瑞宝那样的话，就是世界公认的，基本上的话就是说是别人替我们观察好的，那个时候就没有什么问题啊，没有问题的。而且他时间那么长，在时间当中一直就是在大家面前都在不断的做弘法利生的事业，很多人都在观察。所以说我们就看哦，这些那么多大德，这么多具有功德的人都在医治，这个时候其实他们已经帮我们观察完了。如果是这种情况，就应该来讲的话，就说是不用做过多的时间的观察也行。或者说这个是某位上师真正的完完全全的就指认的，是他们认可的，这个也可以，是这样的。但是就是如果不熟悉的啊，或者其他的话，第一天一点都不了解的话，这个时候不要着急啊，这个是要首先要花一定的时间的观察。但有些时候我们现在呢，不学佛的时候呢，一点不着急；一学佛的时候就特别着急，观察的时间都省略了。这个也不对，是这样的。以前不学的时候呢，再怎么样，就是说很多大德在从自己的身边走过、经过，好像一点都不关心，和自己没关系。那么学了佛之后就很着急，这个其实也没必要，是这样的。所以该观察的、该花的时间还是要花啊。虽然大圆满很殊胜，但是你的前行的时间该花的要花，是这样。这个就是没办法的，这个必须就是说是你自己把这个该花的时间花了。花时间过程当中做好这些准备工作做好了，这个对后面的修行才有利益。所以说呢，今天我们要看啊，观察完之后呢，第二意识上升。观察完上师之后，接下来就是意识上升。那么该以怎样的方式意识上升呢？那么就是观察完之后呢，你开始意识了，意识就是清净啊，清净上师啊，一直上师啊等等。那么这个清净是什么意思？清净的意思就是说，上师在讲义当中也讲了，这个所谓的清净呢，不是说天天的跟在上师身边，然后就说是这样叫清净。如果就是说没有跟在上师身边，就不叫清净，它不是这个意思啊，不是这个意思，是这样的。真正的清净上师的话，就是说，一直上师听法，他讲的法呢，你必须要去做观修，观修之后呢，通过这种内心的一种境界和证悟和上师的境界。逐渐逐渐的靠得越来越近，逐渐逐渐相应，这个方面就是一种清净。清净上师讲的法要，这个是最主要的。否则的话，就是说是如果你清净的上师也不听法、不修法的话，就说是这个从就依法不依人的原则来看的时候呢，这个是依法而解脱，不是依人而解脱。佛陀出世也是讲法，也不是说哦，你天天跟着佛陀你就解脱了，这个没有。佛陀那么大的功德，那么殊胜的证悟辩智的智慧，他也没有办法就在你不修法的情况之下天天给你摸底你就可以证悟的，这个绝对不可能，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不管怎么样呢，还是最主要的清净啊、依止，还是说我要因为上师在这个地方他有解脱的法要，他是具有这个就是说帮助我们解脱、具有解脱经验的这个资深的向导、资深的引导者。或者有些时候呢，就是说有些大德就是说这所谓的上师啊，他就是一个老师的一种，他是一种老师的这样一种身份，或者他的定义就是个老师，就是告诉我们、教给我们很多很多，就是说辨别、取舍、观修的这些，这方面就是我们的上师，是这样的。而不是把上师当成一个神来看待，而是应该把上师当成一个老师，或者我们前面讲的这个就是一个引导者嘛，就是一个向导，就是一个向导，就是一个导师的身份，这个是比较比较就是说是这个对我们而言呢，这个是比较准确的一种定位。否则这个定错了的话，如果我们把它当成一个神，好像自己就是说只要他就是说怎么样，就是说只要他开心愿意得他的欢心，我们就解脱了，这个没，这个外道当中有很多这样讲。但是呢，就是真正的一种佛法当中的依止呢，他就对佛来言，依止佛陀也是把他当成导师。那么导师佛陀入灭了，那么谁来成为我们导师，对不对？佛陀已经入灭了，那么成为我们导师的就是上师，这个善知识佛陀化现的，或者佛陀调教出来的这些一代一代通过他的教义调，就说是这个通过他们来讲调教出来的这些资深的修行者或者具有证悟者，他来作为我们的导师，引导我们走解脱道。所以说呢，我们一直上师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核心永远不要忘，他永远是你的引导者，他是这样，他不是其他，他就引导者，引导你解脱的。你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修行过程当中有什么问题，可以去他可以帮你解决，是这样的。但是这个解决的问题也永远是和修法主要相关的，而不是说你生活当中遇到什么麻烦呢、或者就是什么其他地方遇到什么麻烦请上师来解决。这个方面我们就把前面上堂可以讲的这个方向搞错了。如果我们把这个定位已经就是说是这个定错了之后呢，我们以后的这些所作所为、所思所想，它都会逐渐逐渐偏离解脱的轨道。我们就会觉得上师就是做这个事情的，除了这个其他的讲法 讲法啊，这些就是引导，就是说给弟子讲法，告诉弟子怎么趋势啊，我们会认为反而这个成他的副业了，是这样的，反而就成了好像你这个上师你不做正确的事情，为什么你跑去讲法干什么？其实我们就搞错了。真的来讲，他就是说就是要讲法。佛陀在世最大的事业就是讲法，最直接的调伏就是讲法，最直接的调伏众生的方法就是讲法。上师在世间当中最关键的也是讲法，告诉我们取舍之道，而不是其他的这些打卦啊，用神通给你观察潜出你的委员这些。那么这个委员也永远应该是潜出修道上面的委员，而不是说就潜出你在世间的生活当中工作等等上面的委员。这个当然有的时候也可以，但是呢，这个永远不能作为主要的内容，这个方面永远是次要的，是这样，永远应该在学法修法之后，排在这个之后的。所以说这个应该是要，这个就是依止。那么应该怎么样的方式的依止呢？正如华严经中所说，善男子，汝应对自己起病人想。那么就华严经当中呢，就说善男子呢应该对自己起病人想。那么自己依止上师，那么自己就把自己当成一个病人，或者是说把自己当成一个想要从这个迷宫，想要从这个里面出来的，把我们当成一个什么落在大海当中的这样一种这个溺水者等等都可以，反正病人也是一个意思，前面华严思想当中也是这样讲的嘛。那么把自己当成病人想，按照这其中类似的寓意说法，我们按照里面的类似的寓意的说法的话，我们要向重疾缠身的病人医治善巧的名医。那么我们是病人想，那么当然我们就是被病苦所折磨，被病苦所琢磨的话，那么我们想不想要就是说离开这种病呢？想要离开这个病。那么想要离开这个病呢，谁来帮助我们离开这个病呢？那当然首选的就是具有真实的一种这个医术，高明医术的这个名医，因为他懂得看你这个病是什么病，怎么样治疗你的病，他很清楚，他很通达。所以如果我们要让疾病痊愈呢，必须要医治善巧的名医。然后呢，医治完之后呢，那么就是说他所说的教法，就上师所说的教法，就好像医生开的药方一样。那么这个药方就是我们的教法，就是说你找了医生呢，你找到了一个医生，医生也给你把了脉了，你这个病是属于贪嗔痴啊，也是你现在通过什么什么引发的，他就把你的病指出来了。然后怎么办呢？他就说你应该，他给你开药方，你应该吃这个药。所以说上师给我们开出这个药，或者佛陀给我们开出这个药，我们应该就学前行啊，学入行论啊，这些你应该就这些就是给我们开出来的药方。哎，药方拿到手上了，现在我们正在学习这个药方，正在学习这个教法，这个教法就是能够对治我们病的方法。那么这个还不够啊，然后你学了之后怎么办呢？叫依这里面的教义而行持。哎，上次告诉你的，你必须要去依教奉行。医生把药给你，把病给你看了，把药给你开了，也告诉你怎么服用了，剩下的怎么办？剩下的就是依教奉行。就对医生来讲叫依教奉行，是吧？像这样的话，医生告诉你吃药，你就必须要吃，一天吃几次，你必须要吃。然后这个过程当中，什么不能吃，什么东西对你这个服药期间对你的病不利的，这个不能吃，不能动。对，有些事我们经常说这个有忌烟啊，忌酒啊，忌辛辣啊，等等等等，这些呢都是属于医生告诉你这个是委员你不能做的。哪些是顺缘，对不对？就是你在服药期间治疗过程当中哪些是应该做，对你的这个在服药过程当中一些辅助的这些好的行为，好的心态，这些方面呢你必须要有。哎，把这些加起来之后呢，你再按时的服药，时间长了吃了一副两副三副之后，最后时间长慢慢慢慢你的病就少了。说这里面还是一个医教奉行啊。如果他给你开了这个，你是有病啊，如果有的时候就是说没福报的人都不知道自己应该是去看病，不知道自己是病人，他觉得我很好啊，是这样的。别人说我看着你已经不行了，你现在好像方方面面的这些这个脸色啊，还有其他的方面好像感觉有病的样子，有些人就是我没病啊，我挺好的呀，是这样的。那这个方面就是说他的福报不足，是这样，有已经有病了他还说自己没病。所以很多现在世间人也是一样呢，明明就是我们被很深重的贪嗔痴啊，还有很多轮回的痛苦的疾病所折磨，我们还说我们没病啊，就觉得这些看病的人有问题啊，觉得就是说这些学习佛法的人正在意识上是修佛法的人，这些人有问题，而自己没有问题，是这样的一个这样的情况。所以说很多就是说自己有病的人，看到很多人去看病，他觉得自己有问题，为什么去看病？ 他就是有这样的问题。所以第一个我们首先要知道自己是病人，这个很重要，因为知道自己是病人我才愿意去找良医。而且找良医的时候他不能随便呢，对不对？随随便便就抓一个这样一种这个江湖医生啊，你就说把我这个病看一下，那不行啊，因为这个是自己的这个生命危险啊，或者自己的这个病好不好就看到这儿。所以说要打听啊，多方打听啊，哪个地方的这个医生比较好一点啊，这叫打听，去看，去观察，要找到这个像就是医生一样的一种上师。那找到这怎么办呢？你要去咨询啊，咨询你要去上面他那儿去听课听法，他告诉你这些，把这样你把你的病啊，就是说你这个毛病为什么痛苦，为什么你找不到安乐，它原因是怎么怎么样。有的时候呢就是说是给我们开示啊，为什么不幸福，为什么不快乐啊，是这样告诉我们。告诉我们之后呢就把这些很多法传给我们啊，这些都是啊就是说药方，这些都是这个治疗的方案。那么这个知道之后学到之后，那么最后怎么办？就依教奉行了，那必须要去服药，按照他的要求去服药，而不能说我觉得我就说不应该怎么样，我应该怎么样。那是作为一个病人来讲的话，就是说是没有什么发言权，因为我们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怎么什么原因，或者说是药效啊这样一种服药的缘起啊，我们都不懂，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是必须叫医教奉行，你要相信他啊。如果你不相信他，你就是说怀疑这个医生到底能不能治病，如果你带着这种怀疑的心态去就是说去医治医生的话啊，亲近医生的话，那么他给你的建议你能相信吗？那不一定啊，不一定相信他给你开的药你愿意吃吗？那肯定不愿意吃。那他就他告诉你的这些方案，那你愿意不一定你要去不折不扣的去执行，那这个是麻烦的，就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一步一步的很重要呢。所以说当我们真正的找到了一个标准的有如良医样的善知识之后，那么就是要很重要的就是要依教奉行啊，就是要依教奉行。所以因为他是一个就有资质的一种医生嘛，这样。所以说这方面的话，就是说重病缠身的病人要医治善巧的名医，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说，所以说这里面呢就是说发现自己是病人很重要。但是现在呢有些人的学佛他不是为了调伏烦恼的啊，这个也有啊，他把就是说是佛法当成一个纯粹的一个精神寄托，好像说是很空虚，必须要找个什么信仰。那现在他找到了之后，他觉得我皈依了，我天天也在做一些这样的，他就觉得可以了。这个是远远不够的啊，这个远远不够的，是这样的。所以真正的一种还没有把自己当病人，这个时候没把这个当病人，他只是当成一个娱乐，或当成一个排遣自己无聊的一种。他有的时候去看医生啊，咨询一个医生啊，大家都来看我，去看一下。这个时候好像觉得，哎，我去找了，我去见了，然后就把它当成一种排遣时间的一种消遣而已。那么这个就肯定不行。所以我们要真实的认识到我们的烦恼，我们的贪嗔痴。只要有了，就是说有了这个之后呢，我们才愿意去真实的去通过那种正确的心态去找上师，好一直上师。那干什么？就是治病，就是治病，就是说调伏我们的烦恼。就是要真实的从轮回当中出离，这个方面有他心态就摆正了。摆正之后呢，你既然千辛万苦找到了，他给了你教养，那怎么办？那就好好去执行，因为只有好好执行，才能够真实的把我们内心当中贪嗔痴的病，把我们轮回的这些业啊烦恼等等，才可以去掉。而且去掉的过程，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就像我们服药一样，这里面的学问很深了。就像我们服药一样，就是说有些时候我们要连续吃好几年呢。是吧？有的时候就是我们要一副药，有的时候要吃好几副啊，时间的跨度也都是很长啊。病越重，这个疗病的周期越长，大家都清楚的这个事。如果一个小病，那可能周期就很短了，你吃一两副就可以了。但现在我们的病是很轻的病吗？现在我们的病很深重啊，一直以来无始以来都在串起这个病，所以我们的病很深重。所以能不能够就是说，我们能不能够想，哎，我就是说一直上是学几个月。啊，学几年就应该觉得应该解决问题了。我都已经学了这么长时间，为什么还没有反应？就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实验当中一个很严重的病，你几副药都不起作用的，它都要慢慢慢慢一点一点的把你的这些病呢，就是说去掉，把你的身体的机能呢逐渐恢复正常。所以说，时间看病就是这样的，何况就是我们学习佛法这么长时间的病根，你要想在短短的这个时间当中去掉，而且在这个短短几年当中。基本上都是处于预备位，都是基本上都是处于这个准备阶段。很多就是说他这个要求的这些，就是医生要求的这些很多都没有，就是不折不扣的去执行。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就想很快痊愈， 那可能还是很困难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呢，我们在学习佛法过程当中呢，也应该对照，就是说这个疗病的周期，从这个方面来对照我们。这样对照完之后，我们就明白了啊，明白什么呢？这个修行佛法解脱轮回，它是需要一个比较长的周期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要相信这个导师，一定要相信这个医生，他有把握把我的病看好。相信这位导师，这个上师呢，他有就传这个法呢，对我们内心的调烦恼的调伏一定是有作用。只不过呢，就是说我们要慢慢的去让他的要求去做，他应该有一个比较长的周期。如果了知了这个是有这样一种心理准备之后呢，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不管疗效明显还是不明显，或者有的时候呢显现上这个有点倒退，哎，好像是不是这个病有点恶化的感觉，有点就是很强烈的反应。这个我们自己内心当中有数的缘故，因为他说这个是正常现象，像你吃药吃了什么什么阶段有一些反应，这个是正常现象。如果你提前知道了，那就不怕嘛，是吧？所以说就是我们学习佛法过程当中也是一样，有些这个阶段感觉不错，有的有些阶段你感觉停滞，有些阶段觉得烦恼更重了，这些上师说这些都是正常现象，是这样的。所以如果我们提前学了这些之后呢，我们心中不慌，那就不会怀疑啊，不会恐怖啊，不会迟疑啊，我们就会继续的把这副佛法的药继续的吃下去，按时的吃啊，像这样的话不折不扣的执行这里面的所讲的这些内容，这个对我们的这种很重要的。所以说要修习佛法的的确确需要福报啊，如果没有福报很难，就是说遇到这些情况很难坚持下去啊，很难坚持，因为这个这些让我产生怀疑啊疑惑很正常啊，是吧？我学了这么多，投入了这么多，为什么没有反应呢？有的时候很正常，所以很正常。但是呢，虽然是很正常的，但是呢，福报更大的人他就还是要坚持，福报少一点的人他可能就也许就退失了，就放弃了这个治疗的机会，他觉得可能是不行。嗯，这个所谓的就是说能够治好病的这个可能是一个虚假的广告而已，有的时候他就可能是会这样认为了。所以说呢，认认真真的去了知这些所有佛法的一种内容啊，全面了解是很重要，这个也要花时间。行在恐怖路途的旅客啊，一直勇敢的护送者，那么这个也是另外一种比喻。比如说呢，我们是一个旅客，我们行走在非常恐怖的路途当中，那么这个路途当中有强盗啊，有很多这些毒虫猛兽啊，有很多很多的这些瘴气啊等等。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当中的话就是说没有经验或也不知道怎么防护，这个时候就很危险了。那么如果一直一位勇敢的护送者，他有经验有胆气，而且呢就是说遇到任何事情他都有这样一种解决的方案，如果我们一直一位这样护送者那就很好。那么就是一直的护送者呢，我们是不是意味着我们什么都不做了呢？那也不行，你自己还是要做。而且遇到这些恐怖的事情出现的时候，你自己该淡定的淡定，该镇定的镇定，是这样，相信他，是这样的。所以如果就是说他虽然有能力，但是你不相信他，你掉头就走，掉头就跑，这个时候肯定还是没办法的。所以说这里面自身的素质，虽然你一直的这一位护送者的的确确是很厉害很标准的，但是你自己自身的素质还是要足够啊。你敢，以前的话你可能都是不敢走入这个恐怖的路途，现在你决定要闯过去，因为你不闯过去不行啊，是吧？因为你在这边，你虽然这个路途很恐怖，但是穿过去之后呢可能是更好的一些更好的环境，而这边呢你不穿越恐怖路途的这边呢看起来有些小安乐，但是也伴随着很多的痛苦的隐患。那么最后你终于决定我要穿过去，那么你要找一位护送者。那么找一个护，你自己穿是不行的，你没有这个能力，但是你要找护送者。那么找到一个自身的很好的护送者之后，那你自己的素质也很重要。所以我们找到了一位自身的具德的上师之后，那我们说哎呦，我现在终于找到一位就是说很就是正悟很圆满的上师了，现在我终于万事大吉，我现在什么都不用做，那绝对是错误的。所以找到一位自身的这样护送者，关键你自己还应该有这些本身的一些素质，你的勇气，对不对？你的勇气啊，你的体力啊，这个都是他没办法帮你的，这个你自己需要准备，你的体力也必须要过硬，然后你自己的这样基本的身体素质条件，还有你自己的胆气，这些方面都是需要的。所以说呢，一方面呢就是我们要找一位殊胜的上师，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们自己达到一个什么程度才能够配合他的教化，这个方面是很重要。因为我们这个是配合他嘛，他负责指引你，帮助你遣出一些委员，但是我们自己也的确必须要亲自走，要自己走， 很多事情他没办法帮我们做，这必须要自己去做。那么在做的过程当中，我们说哇，这很苦啊，很痛苦啊，很困难呢、啊。困难是肯定的，肯定有困难是肯定的，是这样的。但是呢，就是说有困难是一方面一回事，但是呢，要另外一方面的话，你必须要忍受，要坚持，啊，要知道忽略或者就怎么样，不管再困难，要咬牙坚持。那么只有这样的时候，才能够配合他的一种接引，然后慢慢慢慢走出去。所以说我们在调伏烦恼的过程当中，当然每个众生他都有这些痛苦啊，都有挣扎啊这些，但是不管再累再苦也要坚持。为什么？因为上师在很多地方讲，很多佛很多的这样一种就论点当中都这样讲的。所以说如果有这些，这个叫做修法的时候就苦行嘛，有依法而产生的苦行，这个需要的，这个需要的。因为你如果不经历这些苦行，根本就过不去，就好像服药一样，是吧？服药的时候，这个东西不能吃了，觉得你看别人都在吃那么舒服的，现在我就不能吃了，我在流口水，因为医生告诉你在服药期间不能吃这个东西，啊，你觉得我损失太大了，这样。但这个是一个损失吗？这个是一个束缚吗？这个是一个最好的保护措施，这个是帮助你痊愈的一个必要条件，你必须要有些失去的，相当于的话就必须要有的。而现在就是说，服药过程当中呢不苦吗？天天喝药，我有一次喝药喝到吐，是这样的。所以一看到这个药我都想吐，有的时候就是这样，那没办法，你自己还是要该喝的还是要喝，那谁让你自己是个病人呢？是这样，如果你痊愈了，现在你没有病了，你不用喝这个药了，那就是前面讲谁叫我们是病人呢？所以你如果不治病，那就只有等到我们更大的痛苦。所以这个治病的痛苦它是必须的，它虽然有，但是它的相对于不治病而导致的这种绝症的痛苦来讲，那小得多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要懂得这样观察，也就是说我们再的讲啊，一直上师这个是一直上师，我们就是说修习佛法一定是两方面的事情，不是上师一方面的事情，也不是我自己一方面的事情，而两方面的事情，我自己要解脱，上师要帮助我，上师帮助我要配合，那么这个就叫依教奉行，就配合啊。上师告诉你呢教，然后你要依教而奉行，这叫配合。所以你自身的素质，你自己达到什么素质，比如说你的身体素质很好，哎，他在引导你的时候他就很快啊，因为你体力好你走得快啊，是吧？如果你的身体素质不行，你天天的只能走10公里，那你说我为什么走了这么长时间还走不出去，那你自己的素质不行，那没办法。他虽然他自己很强壮，护送者他就说他不管你的话他根本就无所谓，他没有一点问题，但是他照顾你他就走得慢了。但这个是我们不能说为什么你不帮我，是吧？这个有的时候呢，就是我们自己的素质还是要提高。所以这里面呢，立根者和钝根者它差别很大。立根者他就相当于身体素质好的这些人，胆气也壮啊，身体素质也好，他就走得快，很快就走过去了。但是身体弱的，那你慢慢走，一边走一边补充，一边走一边补充，是这样，一边慢慢强大起来。所以我们就像有的时候就像这种，就像这样。所以说我们内心当中有的时候欠缺很多的素质，但是上师呢慢慢慢慢告诉我们，哦，你这方面缺，你必须要补，必须要锻炼啊，这方面要训练啊，怎么怎么样，及时进账，慢慢慢把我们的身体素质搞好了之后，然后又说上师在于就讲更深的法的时候呢，我们就能相应，很快就可以解脱了。但这个时候我们如果走不动的话，这个不是说上师没有帮我们，而是现在我们自身的这些素质还是需要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去加强的，不断去具足很多条件。而遭到怨敌、强盗、野兽等恐怖危害时，一直解救危难的友伴啊，这和前面的意思差不多。在去海中宝洲取宝的商人，一直商主，这个前面我们也讲过了。想到达河对岸的船客，依靠舵手一样。那么就是我们如果想要到达河对岸，要到彼岸，如果我们要从此岸到彼岸呢，必须要这个船客呢，必须要依靠这个。舟子，或者必须要依靠这个舵手，依靠他的一种助缘啊，依靠他的助缘呢，我们就可以到达彼岸。要摆脱生死烦恼的部位，必须要依止具有救护力的上师善知识。所以我们如果要摆脱轮回的大苦海，要从轮回的这些恐怖路途当中啊，就说是这个解脱出去，这个时候也必须要依止具有救护力的上师善知识。这个时候的上师善知识呢，就是具有救护力，具有救护力就是说他懂得解脱道，而且他知道是怎么样修什么法之后呢，可以帮助我们解脱痛苦。你的这个情况怎么样，他会告诉你和你就是说相应的这些修法。所以这个呢，上师善知识也帮助我们摆脱生死烦恼的这个强有力的助缘， 他就是助缘，就像这个医生，他是我们医生呢，他是我们就是说是什么呢？医生是我们痊愈的病痊愈的助缘，救护者护送者呢，是我们就是说是这个就是穿越恐怖路途的助缘，上师呢也是帮助我们解脱轮回的助缘，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他这个助缘呢，我们不能把它当成一个主因，主要的因永远是在我们这儿。我们自己愿意去做，那他可以凑一个助缘。那么如果我们自己不愿意，那他的这个助缘的力量再强，对我们来讲不起作用，他帮助不了我们什么，是这样。他因为他这个助缘的身份的缘故，所以说呢，就是说你愿意他帮助你，你如果你不愿意，他就帮助不了你，就是这样的。如功德藏中说，如病医师，客医护，不为医子伤，伤医主，诸成周者医舵手，为生死或当医师。这个功德藏就把前面的内容呢做了一个归纳，做个归纳。所以说呢，我们如果要医子，我们如果要解脱轮回的痛苦的话，必须要医子殊胜的上师善知识。那么什么样的上师善知，前面条件已经讲了，是这样的，它就不能是一个。他不能是一个就是说是这个一个就没有能力的形象的，或者就带有这些自己目的的这些所谓的上师，这个不能医治。这个医治之后呢就很危险，这样的。那么下面来讲的话，你如果要医治上师，上师的条件都知道了。那么作为一个能够医治上师的，需要医治上师的弟子具有什么法相呢？什么样的，前面我们讲了，你自己自身素质，你到底要具有什么自身素质，具有什么样一种法器，你才可以堪能调化，是这样的。所以说去大海取宝也不是说是一个人就可以取宝的，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你自己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所以走解脱道这个也是一样的。说你如果什么条件都没有，然后你想要走解脱道，这个也是不现实的。因为这里面肯定要抛弃很多，比如说你要去大海取宝，也许一去就是好几个月，是吧？你如果就是说这个也放不下，那个也放不下，你还能去取宝吗？那根本不行。所以这里面也必须有所得，就必须要有所失啊。关键就是说，这里面就是说你所丢失的这些或者暂时离别的这些东西，对你以后有没有帮助？当然有帮助，有帮助那你要必须要去做。你再舍不得，你必须要也要就是说是该放弃的就要放弃。所以说你有没有这些胆气？有没有一个很迫切的这样的想法？如果这些都没有，那就肯定不行。筛选的时候，你可能就筛选下去了。所以说，作为一个想要就是说真实能够医治上师的这个弟子，上师我们观察好了。但是呢，就是说我们自己是不是一个这里面的一直上师弟子的关系，主要是帮助我们解脱轮回，而不是说只是让你种下一个善根。种下一个善根的弟子条件那不需要这些啊，这个就太简单了，是你只种下一个善根而已。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像这样很容易很简单。但是呢，如果你要解脱的话，你现在一直上师是要走解脱道，就不能把我们自己的条件搞得太低了，必须要把我们自身的素质、自己的条件呢，努力的提升到一个能够被调化的高度，能够被调化的标准，这个方面就是很重要。那么到底有没有标准呢？具体的标准是什么？这里面就讲，作为弟子所要具备的条件。那么如果我们有了这些，我们就进一步的医治；如果没有了，必须要去创造因缘，让我们自己变成这样。第一呢，精进大铠啊，就像这样的话就很精进，就好像穿上了一副铠甲一样。为什么精进像铠甲一样呢？因为精进嘛，它就是一个勇敢，就是一种欢喜的状态。所以就好像就是一个人要入战场，他如果穿了很坚固的铠甲，他内心当中呢是这个没有什么畏惧的啊，他就是说很，他可以就是说是这个发起很踊跃的心。所以说呢，就是这个时候呢，我们要修习佛法，也必须要有一个很精进的一种这个状态，很精进的意乐。那么这个具体的表现就是纵欲生命危险，也不违背上师善知识的意愿。这个就是一种欢喜心啊，精进心就是一种勇猛，就是一种这个勇猛精进了，就是一种大的欢喜。所以说，因为知道了这个解脱道的一种重大的利益，解脱道的利益非常大，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就其实我们要反复观察轮回当中的这些所谓的得到暂时的，就是说这些安乐和解脱的利益相比较起来，根本不值一提。所以，什么是我们如果对解脱方面产生的决定的一个想要得到的一种意乐的时候，那么我们就知道这个解脱在所有的所求当中最主要的。那么既然解脱是最主要的，那么就是说能够帮助我解脱这个的上师善知识呢，它就是一个重中之重，它是一个很 最殊胜的助缘。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了解了这个，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之后呢，那么我们就会有自然而然就会具有这样决心。什么决心？纵遇生命危险，即便是遇到生命危险也不违背上师善知识的意愿。为什么不违背他的意愿？因为他的意愿就是说真实的标准的善知识，他绝对不是为了自己的。所以标准的善知识，他来到是，他从那个地方，他从解脱的彼岸又回过来，回来干什么？他回来就是为了帮助更多的人，他的唯一的目的就是这个。所以说前面的这些上知上识的标准呢，他就绝对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的。他既然是为了利他，既然是为了弟子的利益，那么他的一些所有的这些教言呢，都是为了帮助弟子解脱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他的意愿，他的意愿是什么？他的意愿就是所有的这些他的意愿都是对弟子最好的这些意愿及建议。所以为什么纵遇生命危险也不违背？因为这些意愿这些教言是最直接的帮助我们的一些殊胜的效法。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就是说，如果我们认识到这个问题之后呢，当然就可以生命，就生命可以献出去。但是呢，比这个更重要的是什么？就是解脱。而要解脱的这个就是上师的教言，他的意愿，因为他的意愿就是帮助我们解脱的最直接的一个方法。所以这个也需要很大的一种智慧才能够知道这里面的一种原理。否则的话，为什么就是说遇到生命危险的时候也不能违背上师的意愿？是不是在给我洗脑啊？是不是在干什么？有的时候我们没福报的时候，就会觉得这里面就好像好多好多好多的一些个人崇拜的问题啊，是不是让我们变得很狂热啊？是不是就是说这样讲了之后好操控我们啊？像这样的话，不懂的人他就会这样想。但是呢，如果真正把这里面的一种佛经说前面的一些佛法很多很多的道理，内心当中真正的达标了，你再来看这个的时候，你就不会有这个想法了。但是有些时候我们还没有，前面的一些很多准备工作我们没做好，所以说有些时候呢，一些外行也会有这样的看法，因为他完全没有接触到佛法当中的很多的理念。他一上来就看到这个问题，哦，一看不能违背上师的意愿呢，那是不是他就要训练你啊，就要操控你啊，是不是这样的？有些时候就很容易产生这样的想法，这种邪分的念。但是如果我们知道之后呢，就不会的。那像这样就觉得这里面我们就知道这里面的一些解脱是最重要的，而解脱道呢，上师他有经验告诉我们，所以说他的一种意愿，他的教言其实全都是帮助我们解脱的最直接的最有力的这种教言。这个时候我们了知之后呢，就不会再有这样的想法。当然这个上师三世的意愿前面我们讲过啊，这里面呢也有很多标准。如果这个初学者的话，这个要分自己做得到做不到，还有上师的这个三世的意愿呢，它符不符合于真实的一种佛经论点的一种要求。因为这个是我们的初学嘛，初学我们的智慧啊，还有我们的这些勇气啊，这些方面福智都不圆满。不圆满的话，如果我们刚开始按照这里面高标准去做了，他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做，而且我们的烦恼一旦现行的时候也压不住，这个是很容易就后悔啊，生邪见啊等等。所以针对初学者来讲，他有另外一个标准，就是你不需要啊，就是说照单全收了，你还要看你做得到呢和做不到的要分。还就是说上师的教言当中呢，是啊，就是说是有没有违背啊，就是说是佛教言的。那么为什么违背上佛教言的，在高层次的意志当中，他也要意志的，后面我们还会讲。他不是说真实违背了佛经的教言，而是说有些时候呢，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样。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智慧极坚。智慧极坚就是心情不会因为暂时出现的委员而改变，就自己的智慧很坚固，就是表现在什么方面呢？表现成自己的心情非常的稳定，就很稳重。就是不管怎么说呢，不管出现了什么委员，自身的委员呢，外在的外境的委员呢，像这样的都不会改变自己的这样智慧呢，因为能够接受的缘故，他智慧力很强大的可以接受，所以他不会遭受这些，不会就是说是因为这个委员而改变。而有些时候如果我们不注意的话，作为弟子来讲，出现委员的时候呢，就很容易改变。也就是说，如果自己一切顺利的时候，心情也好的时候，自己似乎对上师的信心是很坚固的。但是有些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遇到一些委员的时候，比如说有些时候上师呵斥自己啊，骂自己啊，或者有的时候心情不好啊，或者有的时候怎么怎么样的时候，可能是有些时候呢，这个就会改变自己的信心，就会动摇就会出现通过这些所谓的委员而改变了这样的。有些时候呢，当自己的生活步入艰辛的时候，这个有时候也会产生一些邪见啊，这些我修了这么长时间有的时候说上师是佛一样的，为什么就是说他不加持我，让我很更快的就处理这样一委员呢，处理这样一困局呢，是这样的。所以一方面来讲的话，有些委员呢是必须要的。如果你没有委员的话，一切都很顺利呢， 像这样的话你就 不想解脱，是这样的，因为太顺了嘛。太顺利的话就是说自己方方面面都很顺利，所以就觉得解脱不迫切。这样也如果有的时候委员多呢，他对就是说想要解脱的心呢，通过这样外在的一些委员，他也会逐渐就是说更加的一种这个迫切，这个方面也有啊。这个方面有些时候呢就是说这些是自己的前面的一种所造的一种恶因的显现。所以有些时候说呢，上师他上有些时候是佛陀他是辨知的，但是佛陀不是全能的啊，这是两回事儿，是这样。他辨知一切解脱道，他知道什么，他知道这个解决问题的方法，但是他不是全能的，他不是说所有问题他可以帮助你解决。你自己做的一种因，那你必须自己要去承受。这个时候呢，就是说辨知的佛陀也不行，做不到，啊，没办法，就从这个方面帮助你，是这样。他只是告诉你，你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他是前因后果的关系，你要应该以正确的心态的面对他，或者告诉你要把这个转为道用。除了这个之外呢，有的时候我们就不满足了。为什么你让我转为道用？这个事可以转为道用，但是关键是你帮助我把问题解决了呀，是吧？这个问题就是很麻烦，你帮我解决，不要告诉我什么转为道用之类的。转为道用以后就转，像这样的话，就关键把问题先解决了。其实就是说，这个有些时候这个问题是没办法，因为它的一个果成熟了，它没办法。所以说，在这个所有的方案当中，转为道用是一方面能够减轻你在这个当中的损失啊，就你的心态跟平和，还有一个呢，对以后的这些你的修行呢，它会会就是出现一个比较正确的因，是这样。所以有些委员呢是没办法遣除的啊，没办法遣除。佛陀也不是上师也不是这种全能的，是这样。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觉得辨智就是全能，辨智不是全能，是这样。他是辨智，他能够就是说是这个能够知道一切的所知，但是他不是全能的。如果他是全能，我们都不用修行的，他就直接把我们安置在佛地就好了，就是这样的。那么又说是第三个问题呢，是尘世上师要有赴汤蹈火尘世上师的精神，也就是不惜生生性命为上师办事。那么就是说这个时候呢，要赴汤蹈火的一种尘世上师的精神，不管怎么样呢，就是说不惜生生性命为上师办事。这个时候呢，有些时候初学的人呢，他比较容易冲动啊，就觉得就可以什么都可以，是这样的。但是越往后的时候呢，因为他就是说在一段时间的一种这个一段时间的这样一种这个亢奋期过了之后呢，一切趋于平淡，一切趋于平淡，他自己的内心当中没有得到很大的改变，而且当初的这些热情慢慢也是消退了。就那个时候呢，他的一种赴汤蹈火的精神就慢慢越来越少，越来越少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就这个时候呢，他就有些时候就会麻木。那么是不是倒退呢？这个不是倒退，刚开始的这个是虚火，刚开始的这个热情是虚的，它没有什么就是说是没有什么这样一种这个质地的，是这样。所以后面的一个比较真实，它就反映你自己的情况，感觉好像是倒退了，其实不是倒退，其实只是认识了你的问题。刚开始的时候它是一种冲动啊，三分钟的热情啊，冲动啊，这些东西不可靠。所以上师来讲的话，大师上经常告诉我们，就是说刚开始的时候不要太冲动了，最后的时候不要太冷漠了，是这样的。刚开始冷漠一点，是这样的，慢慢慢慢的加深你的信心，这个是最好的。刚开始的时候不要那么冒进啊，不要就是说做了那么就是说很多这些事情，慢慢来，慢慢来的话，逐渐你的信心坚固了，然后你通过学习佛法，这个时候产生的信心呢，它的一种它是有这个什么比较坚实的基础的，而且就是它的抗击打能力很强。那种虚火就是冒上来的这种信心，它抗击打能力基本上没有，它是虚的嘛。所以遇到这样的委员的时候马上就没有了，一下子就下去了，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不可靠的。因此说这个方面来讲，刚开始学习的道友初学者呢，不要把自己就说是这个刚开始的这个热情不要太大了啊，刚开始的热情不要太大，然后最后的时候上次讲不要就说是这个冰凉凉的，这样冰冰凉的这种状态。所以说呢，就这个当中讲的这个是高标准的哈，这个是我们的目标，但是不是要求我们现在这样做，这是装不了的，这是没法装的，是这样的。这个就是你有这个素质，而且这个是持续性的，持续性不是说今天心情好啊，上次也好像表扬了我，心情也好啊，这今天办事情很顺利啊啊，然后自己觉得我现在是有赴汤蹈火的精神的，事实上我做什么都可以。但这个东西呢，它有的时候经不起考验，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自己如果有了这个时候的初学者来讲呢，还是就是说是比较稳重一点好。啊，比较稳重一点的话，就是说慢慢慢慢的脚踏实地的闻思啊、修行啊，这个时候呢比较好一点。第四呢是依教奉行，上师所说的任何教授言听计从，将自己置之度外。那么就是说这个第四个呢就是依教奉行，但依教奉行呢也是很重要的，前面我们讲了很多了。依教奉行怎么体现呢？上师所讲的任何的教授 言听计从，这个就是高标准的那种。前面我们说任何教授，任何教授什么意思？有些呢是符合佛经论点的，有些不符合。很就是说比较明显的例子呢，就是我们后面要学习的那些，像米拉日巴尊者啊，像这个就是说是纳罗巴尊者啊，这个方面就是讲的嘛，就是说有哪一个上师让他的弟子去放冰雹的，然后就是我的，因为我的师祖来供养我，在路上有一些打劫的，你去施一些咒术把这些打劫的收拾了，是这样的。这个是我们说按照佛教标准哪有这样的，你的菩提心在哪里去了？他们不是众生吗？你为什么一个大师你还这样去做呢？对不对？我们就觉得这不对。哪一个上师告弟子啊，就是说是这个我没吃饭，你给我偷稀饭，然后你给我抢个新娘子过来，哪有这样的呢？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个我明明就违背了佛陀的教言嘛，这个是不对的，是这样的。但是呢，这个是特殊的，针对他的根基的一些特殊的教化，这样。所以说就是说什么叫任何教授？任何教授不管看起来是好的，符合佛经论点的，还是说看起来是一个很荒诞的，乃至于违背因果的，因为他针对你的调化，是吧？他针对你的调化，就是说你现在这个有些时候呢，这些班智达或者这些啊，需要通过这个方式来调化；有些时候呢，就是通过这个方式来受苦，就说是做些苦行。当然，就是说真正的有一个具有正悟的上师，他会不会就是说真实的就伤害到了其他众生的利益？因为米拉兹巴尊者对其他人放了咒的缘故啊，杀死了放冰雹，杀死了很多友情，他没有啊。他其实就是说通过他的加持力呢，就是说加持力的话就是说是不会多恶趣，而且以后成佛的时候都会成为他们的手臂眷属，早就已经他们的智慧摄受过的。但是我们哪知道这些啊，我们是不知道的呀。关键就是不知道的时候，我们就你这个是违背教言的，违背佛的教言的，我们看到的不一定是真的，就是这样的。所以还有很多超越我们的境界，超越我们的分别念的很多东西。所以说呢，上师所说的任何教授，这里面就是说高标准的弟子，这个时候呢，的确上师也是最标准的，而且自己的一种信心也是非常稳固的。这个时候就按照里面说讲，任何教授都要做，不管看起来多离谱都要做。但是呢，初学的人不行，初学的人不行，是这样的。他的一种他的这个信心的稳固度，还有他信心的深度，还有他信心当中相信当中的智慧，这都是需要打问号的。是这样的，如果就是刚开始的事情做了之后，别人说你怎么做这个事情呢？这个是哪个经里面说了，你做这个事要堕地狱的。他也想完了，现在做了一个堕地狱的事情，他就开始就是说后悔啊，开始对自己的上司开始诽谤，那是很非常麻烦的事情。所以说我们自己来讲也是一样的，我们要分清楚我们到底是什么人。这里面讲的是高标准，这个是我们的目标，但是现在我还站在山脚，我这个是我仰望的一个目标，我要慢慢去努力。但是现在是不是要这样做呢？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依教奉行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我能够做到的这些，刚刚讲的哈，我能够做到的这些可以承诺啊，承诺不就做不到的我不承诺。你上次让我们举手啊，举手要发愿，那我观察一下，好像这个不行，那我就不举手。不举手上次也很高兴啊，为什么？因为你知道你做不到，你不能够去这样瞎承诺，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如果我们没观察这些条件，没有观察这些，我做不到也开始承诺，那后面承诺很多一大堆的，自己把自己搞得非常烦恼，是这样的。那么还有一些就是说，是我们如果我们智慧不够的话，显现上面违背因果的这些就不做，那这个也没有问题，没有过，这个以前我们讲过。所以说初学者有初学者的标准，这个里面所讲的是高标准的，是这样的。就是说如果有这些高标准的时候呢，它的解脱是很迅速的。但是呢，这个刚刚我们讲这个里面装不出来，你没一个数字装不出高数字，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这里面必须要慢慢的去做，慢慢去做，当我们的一种福德智慧啊上升到一个高度的时候，自然就能做得到了啊。这不是装的，也不是说咬牙坚持两三天然后就崩溃掉，没有这样的。所以他就一直这样做，他不会内心当中像米拉巴日巴尊者一样，他在一直马尔巴的时候那么多的折磨，他顶多是产生了灰心的念头，求不到法了，这个他是经常出现，邪见是一刹都没有哎。像这样这个方面就是高标准高素质，那么我们是不是这种啊？不是，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有些时候呢，有的时候我们不要把我们的信心看得太高了，有些时候不是这样的。所以说有些时候呢，上师对我们呢就是说是非常的一种，有些时候上师对我们的教言都是非常的，上师现在我们的上师也是外表上面非常的标准的一个出家人一个比丘，而且所讲的教言是非常合乎于因果的。就在这个情况之下，有些时候我们都在生邪见呢，何况说真的哪一天上师显现上比较疯狂的行为，那完了，一大批弟子跑掉。我们你就说明什么？其实说明我们根本没达到那种高度， 是这样的，像米拉兹巴顿那样子也是极少数的。马尔巴顿呢也说，以后这种事情你的弟子不要做了，你调伏弟子的时候不要这样，是这样的。因为就像你这样的太少，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不要有这个传记、这个故事、这个发生过，但是是我们就是看到这个传记之后，就把我们就是说自动提升到米拉兹巴顿的高度了，那肯定不是的。所以所谓的任何言教啊、言听计从呢啊，将自己置之度外，完全不考虑自己，这个叫。的的确确呢是高标准的时候可以做，那么现在的时候呢，我们还是按照初学者的标准慢慢来啊，不管怎么样不要去装啊，不要去装，你去装的东西它不可靠的，如果做不到就做不到。像在那我就说别人是有这种信心，那我没有，我没有就没有，反正我就是要努力，我也不是破罐破摔，我不需要去伪装自己，是这样的。那我就现在是这样的，但是我虽然是这样，但是我是有一个目标的，我要达到法本当中所讲这个高度，是这样。所以既不就是说去掩饰自己，也不过于自卑，这个是很重要的，这个是一个修行者的素质。为什么？因为有些人很素，有些道友很自卑啊。为什么很自卑？你看这些道友都上去了，都学得很好，为什么我就不行？他就很自卑，不需要自卑。其实是反正法在这儿，你如果学了这个法，你的心会调伏，和他们一样，甚至超过他们，是这样的。也不要过于的那种把自己高估，高估也不好，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跟随自己的情况，反正为了这个目标很坚定，我现在做不到，但是我要努力。我如果努力，我一定做得到。这个就是一个修行者的必要的素质。如果有了这个素质，总有一天会达到这个里面所讲的高度的。所以就像我们爬山一样，如果你就是说真实来讲的话，你的这个目标，你看到山顶，山顶那个地方，这我一定要上去。慢慢慢慢，你走走一步，它就少一步，就是这样的。反正只要你坚持的走，总有一天你会到达这个目的，到达这个高度的。所以这里面所讲的这些，像我们有些是入行论当中讲的菩提心啊，这里面讲的这些作为弟子的法器啊等等，现在对我们来讲的确是有些时候呢认认真真的坐下来观察的时候的确差得很远，但是呢差得很远那是事实啊，我们也不要不接受，是吧，也不要去伪装我自己不是这种人，是这种人就是这种人。但是呢现在我是修学者，如果按照这里面所讲的这些去做，我一定可以达得到。这个也这种自信心也应该有，对法的一种信心应该有。为什么呢？法就是让我们成为法器的，那么这个法可以让我们成为法器，成为法器之后，这个法也可以帮助我们调伏，哎，这个是一定的。所以说这方面我们在学法过程当中呢，也应该逐渐的树立起这种自信啊，这种勇气啊，这个是前我们再来讲，这个是个修行人的素质，这个素质没有不行。如果你去没有，你去假装有，那不是修行者的应该有的素质。然后如果没有，你觉得我做不到，自卑也不是修行的素质。修行的素质就是说正视或者接受这个差距啊，接受这个差距，我就是有这个差距，但是呢他内心当中永不放弃，这个心态应该是存在。如果是有这样一种状态的话，那就知道，哦，我知道差距，我也知道努力可以达成啊，这个方面就非常非常好的一种素质了。这样的人单单依靠对上师的虔诚恭敬，必将获得解脱。如功德藏中说，精进大海汇集间，不惜生命做成事，谨遵师命不护己，唯以尽性得解脱。那这个前面讲过了。那么下面还有一些条件啊，作为法器的一些啊，就作为弟子来讲一些必要的素质吧，或者自身的条件。身为合格的弟子还要具备啊，第一个呢是将上师视为真佛，具大信心。就这个信心呢，就把上师当成真正的佛一样，那么这个叫具有大信心。当然当然上次也讲了，初学者不要视师如佛，这个就说是非常什么呢，就是说对于初学者来讲的话，就很中肯的一些建议，就初学者不要视师如佛，可以把这个初学者可以把上师当成前面我们讲良师益友，可以帮助我们前进的一个良师益友，这个方面是一个把当成一个善知识是很好的。他的学识比我好，他的这个人品啊智慧比我好，我可以依止他进步，像这样的话这个是很好的。当然就是说这个是标准的，就是终极标准，终极标准就最圆满的法器呢，最后我们要把上师视为真佛具有大，而且这个真佛也要观察。有些时候呢，我们道友或者有的包括我们自己在内，或者初学的道友或者怎么样，他都觉得我就是把上师看成真佛一样，我有这个大信心，但是这个也是需要观察的，需要观察的。因为这个把上师作为真佛这种想法，有些时候也是有水分的，也是虚的。因为这个把上师当成真佛，第一个呢就是说所有的你对于真佛的一种他很多很多的功德条件都要了知，还一个呢就把这个上师作为真佛，他不是当自己 修行好，顺缘好，或者心情好的时候，把上当人身负。如果一旦自己的心情不好了，遇到委员了，马上自动就把上师从真佛的位置上拉下来了。像这样的话，就这个信心就没有了。也不是说就是说是白天有晚上没有，也不是说当自己顺缘的时候有，委员的时候没有，也不是说当上师对自己非常就是说是显现上很欢喜的时候有，当上师就是说是呵斥自己的时候啊，或有的时候甚至不理你的时候啊，还没有做什么不理解的，哦，一下子就觉得就说是对心退信心的，这个都不是。如果要考试了，这些都不及格的。所以有些时候呢，就是我们有一些当我们顺缘就顺缘的心情好的时候，容易产生一个好像我已经有了这种大信心的，但是呢这个需要长时间的一种去观察，而且这种信心不是一两天，很长时间持续性的，波动性很小，是这样的。说这种的话就是真实的这里面合格的弟子的法器了，这样把上师成身佛。但是这个方面呢，我们就是说该泼的冷水一定要泼，但是我们是不是就是说永远都是大家都没有这个，这个不一定哈。这个我们就是说真实的情况我们一定要认知，而不是说在这粉饰太平，这个没有必要。我们就说有些时候说我对上师像这大人上师有这个信心，身佛像信心，我们说好好好，非常好非常好。像这样的话，其实有些时候呢，是不是有这个信心也不一定。而且我们有些时候自己有学过佛法之后，时间长的时候都知道，有些时候呢，这个随着环境啊、场合啊，它的一种信心有波动，而且波动它比这个波还比较高，比较的一种这个长，是这样的，高的时候很高，一下子下到低谷也很低。这个方面的话就没啥可靠的，所以我们要有一种守恒的那种信心很好。守恒的这个信心刚开始可以平淡一点，这个不要紧。是这样的，最多有点点波动，上下波动不大，这个可以。但是如果很大的波动了，这个就要调整啊，这个不是对我们来讲不是这个很好的现象，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我们这个时候要把自己的心沉心下来，就是说先不要把自己看那么高，反正这个所谓的标准我要努力达成，努力达到这个标准。但后面现在我不一定有啊，现在不一定有。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有些时候这个信心是一个迷信，一个比较盲目的信心，是这样的，所以经不起考验的。但是呢，就是我要通过不断的闻思修啊，不断的集资进账，不断的祈祷上师加持，慢慢慢慢把这个信心啊，它变得有那种质量啊，比较充实，是吧？在一个比较坚实的基础上升起的信心，这个也比较好。所以如果我们的当我们学习佛法这个福德和智慧逐渐上升的时候呢，我们比较深层次的信心在这个上面就可以升起来，是这样。现在我们的信心呢就是低层次的，虽然就是说名字取得大取得高，或者我们自以为我们升起了一个很高的信心，但其实观察的时候呢并不是那样的信心。所以我们可以把自己的放低一点，慢慢来，慢慢的就通过我们的就集资进账，慢慢尤其是学佛法，学习佛法升起智慧，对我们产生高质量的信心，那是绝对的一个很大的帮助，是这样的。因为你学了法义的，有了智慧了，有了智慧之后呢，你通过观察有智慧去观察得到的信心，那这个信心那就是值得赞叹的。因为现在我们都是一种分别念一种盲目的一种状态，这种心态就升起了一个信心，但我们都知道这个不可靠，因为它的一种这个基础根本不颠倒嘛。所以这个方面我们就这第一个呢比较好的法器的条件，去大信心了知上师善巧方便行为的利益，去大智慧，就是说不管上师做什么行为他都能够接受，得个了知，当然完完全全的了知不行啊。那后面还讲上师的秘有虚空一样，你怎么了知？但是呢，大概知道上师这样做、这样说的秘是什么，大概能知道。这种能够了知上师的秘呢，就具有智慧，因为你有了智慧了，你可以解读。比如说有些时候呢，就在大圆满虚幻修集当中讲了，有些时候呢，上师显现有贪欲心。有些时候显现发脾气，有些时候呢显现有愚痴心，这个字都不认识吗？我都认识。这个法义讲错了，这个宋词不是这样解释的，好像有的时候说好像上师有些愚痴心，但是呢就是说如果有智慧的话就知道这个是有秘密的。因为他那么多的弟子不是说齐刷刷的一个这样一个层次的弟子，一个法器，一种法器，不是这样的。如果是全部是一样的法器，那就只需要示现一种形象就可以了。但是他的弟子有很多种，很多种呢，有些时候呢，为了调伏他，就要显现一种有贪心的行为，他就觉得和上师之间好像有一种那种比较找到一个契合点，这个时候他就会这样。或者有些时候呢，发脾气啊，他是为了调伏这些弟子的一些傲慢心，这个时候也有。所以说自己要懂得去理解，就要说服自己，其实上师是没有这些烦恼的。之所以示现这些行为呢，它是一种善巧调伏众生的一些有利益。 他是有些利益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善巧的这个医生啊或者这些他都是有这样的，他自己不需要，但是呢他为了帮助其他众生的缘故呢，他也需要，比如说有些时候呢，为了去救助一些精神失常的人，他也必须要装疯卖傻。他如果不装疯卖傻的话，就是说对方他觉得没有什么共同语言，你太正常了，他觉得你不正常。只有和你喝的差不多的时候呢，也可以和他有一种说话的一种，他相信你，这个时候呢才可以一种调伏的机会。还有一些就是说，老师教导小孩的时候，他也要做出那种小孩子的样子啊。有的人们看到哇，你这么老了还装那么小孩子的样子，感觉好像有点不舒服。但是他就说，如果你完完全全都像大人一样，你怎么和小孩子拉近距离呢？没有办法的，是这样。所以说，你必须你的说话的口气方式啊，还有你的动作啊、表情啊，都要和他差不多。这个时候，他对你有亲近感的，他愿意听你的话，是这样的。所以说，有些时候呢，上师的一些善巧方便呢，我们要大概的知道。总的方向的这个秘密我们要知道为什么这样的，但是每一个秘密都要知道那可能是很困难的，因为我们的这种繁复性永远没办法揣测甚至啊，是这样的。但是呢他给我们示现这些呢，总是有一些大方向可行的，只要把这个大方向找到了，我们就基本上可以说理解了上师的秘密。理解上师的秘密会保证我们的信心不退失，因为我们消化掉了这个有可能让我们生邪见的这个东西，通过什么来消化的？通过我的智慧了知了上师的善巧方便的秘密，消化掉了我们有可能产生这个邪见的这样的因素，所以自己可以保持在一种守恒的状态当中。所以如果你有这种智慧的话，不管上师示现什么样的行为，你都能够完全的能够接受，不需要压抑自己啊，不要强迫去接受啊。的确你通过这个方面和智慧化开了，化开和压抑是不一样的，是这样。你说不能生邪见，不能生邪见，内心当中呢一直这个邪见想要冒头的样子，这个方面就很困难，也很危险。但是你有智慧化解掉，是吧？你完全说服好，把自己说服了啊，的确上师就是他没有这些烦恼，他就的确就是为了调伏众生的方便。他什么方面？自己通过智慧去观察一二三，这个方面把一二三讲出来之后，就分析出来之后呢，自己一下就处在一种释然的状态，这种释然状态就不是压抑了。他就不会有这个，他邪见的种子被他已经就是已经就说是去掉了嘛，没有这样的邪见。所以说这个对于保持对上师的信心是很重要的。因为很多时候呢，弟子生邪见就是因为接受不了上师的显现，这个时候就生邪见了，是这样的。但是如果你能够接受，你的这个接受就是个信心嘛，你能够完完全全了知上师的秘密，那你能够就是完全接受的话，你就不会生邪见，是这样的。能够受持上师所宣讲的一切正法，广闻博学，上师所讲的这些显宗密宗的法要、加行正行的法要，都能够受持，不单单是听，而且就是说能够就是说放在听到心里面去接受，这个就是广闻博学。这个是也就是说这个弟子啊也需要具有这样的智慧。如果没有智慧呢，因为上师他讲的就是解脱道嘛，就解脱的原理啊等等，没有智慧也很难真实的去成为一个直接的调化被调化者，就是说被调伏者，慈爱那些无依无护受苦受难的众生，具有悲心。而且作为一个修行来讲，需要有悲心啊。所以有些时候呢，我们对上师好像是有很有信心，但是对众生的悲心就很欠缺，这个也不是一个真实的法器需要有的，是这样的。那么也就是说，有些时候的确确实看到，如果是不管怎么样，只要是上师讲的，他都愿意去落实。但是呢，就是说他其他的一个众生呢，或者道友给他说几句啊，或者其他的一些众生就是说怎么样的时候，他就接受不了，他就开始就是说发脾气啊，或者生恶心啊。这个方面就是说他不具有这样一种悲心，因为就是说要成为一个真实的法器，悲心很重要。因为那个上师是大乘上师，你要进入的道是大乘道，所以就调伏的是就被大乘教法所调伏，而大乘的一种标准就是具有悲心呢，没有悲心也没有办法直接进入大乘。他只是具足了进入大乘的其中的一个条件，比如对上师有信心，这个对大乘善知有信心，这个是一个条件具足，但是呢不圆满。这个不圆满就会拖你的后腿，是这样的。所以是拖后腿，当你在往前走的时候呢，这个不具有悲心这一点它就会拖后腿。所以不管怎么样呢，我们要努力的让自己升起悲心。所以说具有悲心的这些让自己生悲心的教言、入心论等等，都必要反复的去看学观修，慢慢把我们自己的悲心呢，就说就引发出来而变得真实。所以对无依无护的众生由于受苦受难的众生，要具有悲心。恭敬上师所传授的律仪和三昧耶戒，近乎境界。那么就是说对于戒律 和这个律仪呢，就是显宗的戒律啊，三昧戒就是密宗的戒律啊。那么就是对于上师所传授的这个显宗和密宗的戒律，都有恭敬心去守护，因为就是说你的通过你的相续啊，通过守戒而得以清净的。一方面你想要学大乘道，一方面就是根本不护戒律，啊，不护戒律的导致的是什么？就是说因为你没有守护戒律嘛，不该做的，因为没有守护的戒律缘故，不该做的都在做。是这样的，然后就是戒律就是什么呢？不该做的让你不做，这个时候你不做很多就是不做很多就黑业，不做很多就做这样一种恶业，你的心就很清净。凡就是说大乘的悲心、菩提心、大乘的空性和大乘的调伏，它这些功德发生在什么样的相续当中？永远只会发生在相续的清净当中发生。如果你的心相续很污浊的话，具有很多的染污的成分，它清净不了，它很多功德发，就是说没办法发生在你的相续当中。所以说污浊的心当中，它不是一个真正发生功德的所依。所以说怎么样让自己的一种这个过患越来越少呢？就是守护，就是首先是得戒，然后守护这个戒律，守护戒律让自己的相续很清净。那么这个清净的相续当中，就可以升起这些大乘道的功德。否则的话，我们一边我们在极致竞争，一边呢我们在就说是这个做善法，一边呢也是每天也在造很多恶业，像这样的话，两个就是善业和恶业在我们相续当中相互打架，相互抵制，相互牵制。像这样的话，当然你的恶业通过每天修善法，它也不会严重到什么程度。但是你的善业呢，因为你每天没有制止自己的恶行的缘故，它也不可能强大到什么程度，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就好像我们就走得很慢很慢，就走得很慢的。你比这些就完全不修善法的人来好一点。但是呢，因为就是说是这个没有制止恶业的缘故呢，比那种优秀的修行人也差很多，所以这个事呢就走起来就很慢了。所以为什么要进乎戒律的原因，这也是成为一个出证被调伏法器的一个标准，一个法相。身与意寂静调柔，三门调柔。那么就是我们的身与意都很寂静啊，身体也没有杀生偷盗啊，语言呢也是不说这些其他的无关紧要的，或者说的一些造恶业的话，自己的心呢也是很调柔很寂静啊，就相对上没有很粗猛的烦恼，很大的恶行。这个方面就叫三门调柔。内心能容纳上师及道友的一切行为，宽宏大量。那么自己的内心具有宽宏大量的一种啊，这样一种功德，就是说上师的行为啊，道友们的行为啊，自己都能够容纳啊，都能够容纳。像这样的话，自己就有个宽宏大量。如果有这个宽宏大量的话，那么就是说不会因为有些就上师的行为啊，道友的行为啊，让自己就是好像好几天都不舒服。像是因为自己容纳不下嘛，容纳不下的话，就是没有宽宏大量，容纳不下，这个时候就很多天不舒服。那么你处在这个不舒服的状态，他是怎么样升起清净观呢？怎么样升起这样去修行圣法，他就会耽误，是这样的。而且就是很多问题的就会转变成有些就是障碍修法的因缘。所以说宽宏大量很重要，宽宏大量就是不管怎么样呢，自己要把这种心呢，通过训练呢，变得很广博，很宽广。很宽广，不管怎么样呢，都自己都能容纳，不会影响到自己的修行，这个是很重要的。将自己所拥有的一切毫不吝惜的全部供养上师，慷慨大方。那么这个呢，就说是这个所拥有的一切毫不吝惜的供养，全部供养，慷慨大方。那么这个呢，也是要看情况。那么如果自己是有家庭的啊，像在那话，还有这些在世间当中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呢要看情况。如果全部或者自己的这个自己的时机还不成熟，毫不吝啬的全部供养，供养的时候可能也许是不吝啬的，但是后面的话，就是因为自己缺少了这个财富，有些时候你很自然就会产生后悔心啊，想就早知道当时就说是不供养这么多，留一部分我自己还可以现在可以渡过难关，但现在当时全部供养了，我现在就没办法了，这个有的时候就自然就后悔了，是这样的。还有一些人毫不吝啬的全部供养之后呢，有的时候家人可能也是反感，还有其他的话也会反，所以这个时候也是一个委员。所以这个毫不吝啬呢，有些时候是针对那些出家人，他没有什么牵挂的，这个时候呢也可以，或者有些时候呢就是说自己没有什么后顾之忧的时候也可以全部供养。但是呢这个也必须是要反复的观察，非常谨慎，因为就是说反复人很容易生后悔心，只要生了后悔心呢，那么前面所做的功德他就会因为后悔心而全部失坏。后悔心是失坏善根的其中之一啊，因缘之一啊，是这样。所以这个非常非常谨慎，就怕我们在就说是什么这种不观察了，头脑发热的情况之下，就是说全部供养啊，把自己的所有的这些财富全部供养了，然后呢冷静下来之后就开始后悔，最怕这个。所以大乘上师呢，就是在的很多很多地方，就是说有些时候呢，就是说 就经常讲对上师的财务供养不重要，就好好修法就行了，就怕出现那些就是供养之后呢开始就后悔啊，对他自己的一种学习佛法，后面学习佛法他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很大的障碍，是这样的。内心很少出现不清净的分别念，具清净观，而且这个弟子的内心当中很清净，很少出现恶分别念。那么这个分别恶念呢，乃至于第八识上面的阿赖识上面的种子习气，所以他通过长时间的修炼呢，他这些不清净的习气很弱了，很少了，而且就是说是通过他的一种善根功德的压制，就是很少现行。所以这个方面的话，就说是具有清净观。但这个清净观有很多啊，就是不管是对上师啊，对道友啊，有的时候对于这个法界本性方面的话，都有具有一种清净观。如果有清净观，因为法界实相是清净的，所以你如果具有清净观呢，就很容易，你的内心当中有清净观，外在的法界实相也是清净的实相，很容易二者之间就可以就是说是相应，相应去法界实相之后呢，那么就很快就解脱了。如果造了恶业，立即想到我的这种恶行必定会受到正视大德的羞辱，具惭愧心。那么惭愧心的惭呢，是针对自己啊，自己做了恶业不好意思是惭，愧呢是愧对正视大德，就觉得就是说就是在上师面前有愧，觉得像自己的一种这个不好的行为呢，针对自己不好意思呢是惭呢，然后针对上师不好意思呢是愧，或者真的对境不好意思是愧，对三宝啊对佛像这些不好意思是愧。说惭愧心呢，就是说对自己的恶行呢就觉得会受到羞辱的一种状态，就是惭愧心。惭愧心是一个就是说是一种这个善心所，它是一种善法，是这样的。说大善是在讲经当中呢也讲了，这个惭愧心对我们修行来讲很重要。所以如果有惭愧心，即便造了罪业，他的罪业也不会重，也不会很重，而且他也很容易清净。那么如果说造罪业没有惭愧心，那这个虽然很小的罪业也会变得很重，就是这样。所以这个惭愧心呢是对我们来讲特别重要的，自惭有愧嘛。功德藏中说，具信慧文大悲心，恭敬戒律三门条，宽宏慷慨尽向愧。那么这个前面的归纳了，那么下面我们再看呢，在者作为一名弟子，时时刻刻中所作所为要随顺上师的心意，万万不要做出违背上师意愿的事情，必须严加防范。那么作为一个弟子呢，在时时刻刻当中呢，尽力的所作所为的要随顺上师的心意，不要做出违背上师意愿的事情，必须严加防范。尽量啊，就是说不要做上师不欢喜的事情，违背上师意愿的事情。当然这个点的上师呢，不是那种相似的上师，也不是打引号的那种上师，这个上师具有法相的这种上师，是这样。的的确确呢，因为具有法相嘛，他的内心，他就说是内心当中的所思所想啊，他所作所为都是为了调伏弟子，都是为了弟子的利益的。所以他的一种意愿呢，就是说他其实是上师这个时候代表一个正法，代表调伏，然后如果你违背的话，相当于和正道违背，是这样的。所以从主要是从这个方面讲的，它的这个原理，它的意义呢，主要是这个方面说不能够违背上师的这个心愿啊，就是这样的。那么如果就是说是一种就是说相似的上师啊，或者怎么样的话，就是说这个倒是没有什么这么大的问题。还有一些人就是说，只要有些事自己是没办法的啊，如果就是说是这个自己刻意的调伏，但是还是没办法违背了，这个就是有忏悔啊，就是通过忏悔来清净这个罪业。还有一些呢，就是如果自己做不到呢，就好好的讲，好好的讲自己做不到，成白嘛，在上师面前恭恭敬敬的成白，就上师你这个就我做不到，怎么怎么样，就好好讲的话，这个也不会有过失。然后呢，无论如何，无论上师如何严厉呵责制裁，既不怒气冲冲，也不怀恨在心，犹如驯服的良马。那么下面呢，用很多比喻呢来说明，作为弟子啊，他应该就在一指上师的时候，应该什么样的一种心态和行为。第一个呢，就是犹如良马一样，驯服了良马。那么良马会被驯服之后呢，不管这个主人怎么样鞭打他，他也不会产生这样一种这个反抗啊，或者怎么怎么样对主人做出一些伤害的行为。所以说呢，就是说弟子的相续很调柔，无论上师怎么样严厉呵责制裁，他不会怒气冲冲，也不会怀恨在心。那么这个是一个很，就是说是一个弟子真正的一个标准，真是一个高标准的弟子啊，或者一个真实的法系的弟子的内心当中应该有了一个素质，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上师，当然上师经常讲的，不要说是上师严厉的呵斥啊、呵责啊、制裁啊，有些时候呢，就是没做什么事情，好像弟子就是莫名其妙的就开始 就发火啊，或者就怀恨在心啊，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有些时候上司觉得好像觉得莫名其妙，为什么会这样？还没有也没有做出，也没骂，也没打。有时候上司说根本就不敢骂，也不敢打，是这样的。你还没有大，还没骂的，还没有就打和骂的时候，就是这样很普普通通的时候，他就觉得上司对他一样不好了。何况说一骂一打的时候，那更不得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时候，我们自己要观察自己的相续啊，观察自己相续的，尽量的调伏自己，把自己调伏成一个标准的法器啊。现在我们要学的就让自己成为法器，如果自己不是法器不要紧啊，我们要努力的让自己成为法器。这个前行的法要就是让我们成为法器的啊，让我们成为法器。所以说要真实的去落实这里面的，要落实这里面的教义啊。你真正落实了，我们的心就逐渐逐渐改变，我们的法器就逐渐形成了，就培养成了一个殊胜的法器了，是这样的。所以这个两码不好当的。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严厉呵斥制裁的时候，那么自己呢不能怒气冲冲，也不能够就表面上好像没什么不动声色，那心里面已经很不高兴了，然后怒气冲，这个也是不行的，是这样。不是说你很能装，你受过训练啊，你受过特工训练。啊，你是当过特工的，你做过特工训练，你表面上很平静，内心当中非常愤怒，那这个不是，那你装的再像也不是法器，是这样，这个不是通过装出来的，而内心当中必须是真实的，不会怀恨在心，不会怒气冲冲，完全能够接受。因为上司的指派等而来来往往，也不厌其烦，犹如船筏。船筏是什么？这个船筏从此岸到彼岸，从彼岸到此岸，他不管就是说这个船夫把这个船划过去划过来多少次，他都是没有什么这样一种想法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不管怎么样，这个传法来来去去也不会有什么样厌烦。所以说呢，就是说一个去格的弟子，上司指派自己做任何事情，来来往往不管怎么样不厌其烦，是这样的，不会就厌倦。米拉兹巴尊者这个房子修了拆，拆来修，这个时候他也没有厌倦过，是这样的。他只是就求不到法，这个心比较的这样一种迫切，其他的话没有什么厌倦。所以说这个方面都是以标准的典范的，就犹如传法一样。那么我们自己呢，可能是就是说是现在听的时候就觉得我们可能做得到，但是真正的开始做的时候就不一定了，就不一定真的做。因为这个要可能这个时间长的时候非常考验一个人的修行和考验一个人的信心。如果他没有真实一个很大的信心的话，这个一两次可以，时间长了就做不到了。所以有些时候呢，就是说是我们自己在给就是说发心做事情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有的时候呢，一两年发心还行，时间长了之后，五六年七八年之后呢，就好像就不行了。有的时候就是招架不住了，很疲倦啊，会觉得就是经常做这个事情啊，会不会希望上次把自己换下来等等。这一方面的话，就其实作为一个自求与解脱道的弟子来讲，不应该有这样的想法啊。不，但是作为一个人来讲你可以有，但是你作为一个修行者，作为一个弟子来讲，而且这个弟子你如果想要很快的时间当中得到调伏的弟子来讲，说句老实话，这个是不应该有的。很多时候你是没有必要，或者说可以和上司讨价还价，这个真正是作为一个弟子来讲是不应该做的。很多时候，但是我们有些是在做的时候，我们自己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作为一个弟子来讲，哪里有和上司讨价还价的一种余地呢？没有，是这样的。所以说，但是呢，有的时候我们不管怎么说呢，我们还是要努力去让自己变成这样一个殊胜的法器的。能够承这个里面讲有桥梁，能够忍耐一切艰难困苦、严寒酷暑，犹如铁匠的铁针。那么就是说，这个铁针呢，就是针板呢，是这样。铁匠打铁的时候，把就铁放在上面，不断的敲砸的，这个叫铁针。砧板呢，就比如厨房里面菜板，这些都叫砧板。那么就是说，这里面铁匠的砧板呢，就是说它能够忍受一切啊，不管怎么敲打，或者说这个烧红的铁，它都能够忍受。所以说我们自己也能够有一种忍耐，就不管怎么说呢，一切的艰难困苦呢，体现在闻法的时候、思维法的时候、修行法的时候，这方面的话就是说一切的艰难困苦。还有就是说在这个春天的时候闻思修，然后就或者夏天的时候闻思修很热，冬天的时候闻思修很冷，所有的严寒酷暑，或有的时候呢夏天磕头很热很累啊，或有些时候呢就怎么怎么样，反正各式各样的一种都能够忍受。这个修行者应该有这种素质啊，应该有这种素质。如果我们没这个素质，我们就应该努力让我们去除这个素质，是这样的。那么就是如果没有的话，就说明我们真正要接受这个殊胜的法的调伏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对于上师的一切言教，唯命是从，犹如奴仆。奴仆的话就是一个仆人，他对于主人的所有的一些 吩咐啊，他是不会提什么这样有其他的一些这个要求啊条件的，反正不管什么吩咐他都去做，唯命是从。这个就是以前的就图卢普他自己的一种啊一种行为嘛。所以说我们自己呢也是应该犹如卢普一样，上师的所有的言教呢唯命是从，是这样的。所以说有些时候我们说，如果这些教言呢，这些教言如果没有学习佛法的话，真正就会像刚刚我们讲的一样，刚刚学习佛法的人有的时候担心他会不会认为这里面所讲的就是洗脑啊，就是后面就好控制我，你看这里对上师的一切言教唯命是从，就卢普一样。或有些时候就是不是让我没有尊严了吗？是这样的，我就是卢普一样，我尊严，我作为人的尊严到哪儿去了？其实有些时候呢，这些你要修行的话，就是说如果真是要被深层次的调伏，如果真的要很快的调伏，那就不能提尊严。所谓的尊严，有时候尊严这种自尊呢、啊、尊严呢、啊、这个世间当中世间道当中互相尊重互相尊严。但是有些时候这个所谓的尊严 它就是换一个词儿，这个叫做我执。如果叫我执是这样的，我觉得我有尊严，你不能这样吩咐我，这个就是我执啊。所以如果你就说还有这个很强的我执的话，那么就是说这个不是解脱道。所以说在这个高层次的调伏当中，他也会讲这些。如果是就比如说《华严经》当中讲这些，他也是《华严经》也是了悦经的。所以有些时候呢可能就不也根本就不敢讲，对一些人来讲你这样讲的时候，你那我们还学，我跟着你学啊，最后变成这个卢普一样的啊，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一切言教唯命是从，你让我做什么就做什么，那哪行呢？他就觉得这个方面很危险，第一个他觉得，第二个他就觉得这个没有自尊的没有尊严，那还学啥呀，是不是？所以但是这个不是这么回事儿。所以说这个法义啊，表面上如果不学习佛法的人，他会自动的用世间的知识来解读这些词句，那当然就错得离谱了。但是这里面不能用世间的知识来解读，他应该是用佛法的一种知识来解读。所以说早期的成片很重要，早期的成片，或者就是说上师的讲解这个话的真实的意识很重要。那么如果你自己去看自己学了，你可能就领悟不了这种意思，就会很恐怖，非常恐怖，又觉得这个让我们很狂热嘛，不是说，或者让我们变成就是说狂热的宗教分子了嘛，他就很危险了呀，或者就是说怎么样，他就会自然而然就会这样想。但这里面绝对不是要把我们训练成一个狂热的宗教分子，而是说对我们自己的我执来讲，这个是一个对于解脱来讲，对解脱道来讲，这个我执是一个大敌，必须通过这方面来讲，必须要把自己的这些傲慢呐、啊，这些所谓的这种可怜的这些自尊呐、啊，这些都没有用的东西都要去掉。是这样的，所以如果你不去掉了，你就像以前，你如果你要去，你要一直一个师傅当学徒工，当学徒工的话就是那样的。那你如果你说我有自尊，我有这样，我自己安排自己的时间，我要自己安排自己的，那就不行，你学不了东西了。是这样的，没有基本的这些尊重，你不放下一些的这样一种这个身段，那你学不了东西。所以说，你当学生，就是说去学习的时候也是这样，你去学车啊，一直为教练，你学车还不一样的。都是一样的。所以尤其是你要颠覆轮回，那么就是说不单单是说你去当学徒的那个阶段你要放下你的身段，你正在就是依止他的时候，你有一些你所谓的自尊要放下，那么这个就是也许只是浅层次的短期的，但是呢它对轮回的调伏不起作用，这样的。但是如果你要调伏，你要真正的超越轮回，那就必须要根本上调伏我执。那么根本上调伏我执，那就是说是不管是怎么样，所有的这些都要放弃。所以说你要一直的时候呢，你只有把就所有的傲慢，一丁点的傲慢都不能有。所以说呢，这个为什么要对一切言教唯命是从，有的卢普呢，一丁点的傲慢都不能有啊。这个时候如果有一丁点的傲慢，就没办法成为一个最殊胜的法器，是这样的。所以这里面讲的法器是最殊胜的，断除我慢常处卑微，犹如扫帚。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断除我慢，常处卑微。那么这个扫帚呢，就是它是接触地面的，它是最低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我们自己也是要断除傲慢，常处卑微。和道友相处的时候，也是经常性要常处卑微，尤其是在和上师相处的时候要常处卑微。这个卑微呢，当然有些时候呢，就是说我坐的位置很低，这个是不是卑微？也是。我在坐车的时候，我坐到最后一排，这个是卑微？也是。因为我坐了最远的这个讲经的坐了最远，我没坐到上师跟前，这个是不是卑微？也是。但是关键就是你的心要处于卑微，而不是说你的身体处于卑微。身体处于卑微和心处于卑微，二者比较起来，心处于卑微更重要，因为这个就代表你内心当中真正一种谦卑啊，而不是说我内心当中就是说 很傲慢，但是我可以，我坐得很远，我坐得很远，我可以坐到最后面。那这个是不是有真正一种卑微了？是这样的。所以这种真正的卑微，当然就意志上是侧面来讲的话，你身体上面的一种恭敬啊、谦虚啊，这个也需要有的。对道友方面的恭敬，这个也需要有，因为身和心有的时候就是有联系。但是二者就是说是这个比较起来的时候呢，心处于卑微更加重要。心处于卑微就是没有傲慢啊，就是断除傲慢，自然处于卑微，没有什么傲慢的。有啥傲慢的呢？我这一点点可怜的智慧，是吧？我这一点点可怜的福报，那和这些圣者菩萨比较起来，那根本就不值一提，啊，根本就太少太少了。所以说，经常想这些的时候呢，自己的心自动就处于卑微了。那你如果你这么不得了，你还一直上升干什么？就是因为你啥都不懂，所以才一直嘛。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在真正一个就是说是导师面前呢，没有什么可以傲慢的。没什么可以傲慢，而且就是说，如果我们处于卑微，也更容易发现自己的问题，更容易发现这些上师的功德，更容易发现自己的问题。这个对我调伏烦恼是一个很大的助缘，非常非常殊胜的一种心态，是这样的。所以并不是一定要怎么样把我们处于卑微就怎么样，这个是个强制性规定，你来得晚，哎，你是小师弟，你坐在最后一排，是不是？这个有可能是一个世间当中这样排座次，是这样，你的钱最少，你排最后一位。就也可能是这样，但是关键就是说，这个排位处于卑微是什么目的？处于卑微是让我们的心更容易和法相应，更容易看到自己的过患，更容易看到别人的功德，对自己的心做调伏。这个方面处于卑微，它是有很大的必要性的。舍弃傲慢，恭敬众生，犹如断脚的牦牛。断脚的牦牛什么意思？因为有些时候呢，这些有脚的牦牛啊，喜欢互相打架，脚很长。脚就是说很坚硬的那种很大的一种脚的话，他就说他容易傲慢，因为他就经常性的可以战胜很多的牦牛的挑战。但是如果他的脚断了怎么办？他就没有底气了。他的脚断了，别人其他牦牛都有脚，他的脚是断掉的，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他就可能就只有忍气吞声了，是这样的。他就舍弃没有傲慢的资本的嘛，因为你傲慢的资本是你的这个长长的脚，坚固的脚，但你的脚都断了，你还有什么傲慢的资本？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应该把自己的心训练成犹如断脚的牦牛一样，舍弃傲慢，恭敬众生。我没有什么像刚前面讲的一样，前面的意思顺下来，就是说前面是处于卑微嘛，现在是让我们就是说舍弃傲慢，舍弃骄慢，恭敬众生。所以像这样的话，我没有什么可以骄慢的，我就应该就是恭敬众生。这个道友他也有功德，那个道友也有功德，等等等等。像这样的，如果我们懂得这样的话，就有时候断脚的牦牛一样。如果就是说我有很傲慢的话，就看不起别人，别人有功德也不会去注意的，或者也根本不承认。那么自己有过失的也根本不承认。那么这个对我们的修行有什么帮助？如果你把这种傲慢带到一指上师就来了，那绝对是一个大灾难啊！对于一指上师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对一指法来讲的话，是一指上师的行为这个侧面来讲是一个大灾难，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舍弃骄慢恭敬中，你对众生的恭敬，对上师会更加的恭敬，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对我们得到加持来讲，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些都是《华严经》等佛经中所讲的一指上师的方法，如功德啊，就前面讲的是《华严经》当中讲很多，显宗的戒演华严经当中对这些一指上师的方法也讲了很多。如功德藏中说，极护上师具善巧，列次不称如良居，来去无厌如船筏，犹如桥梁成弦裂，犹如铁针忍寒热，依教奉行如中仆，断除我慢如条帚，舍骄慢如断脚牛，迄今所说依师法，是这样的。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就要是就有些时候呢经常提醒我们，就是说这些方面的一种内容。但这里面有些呢是针对一指上师的，有些呢是针对和众生交往的时候的这些一些情况，是这样的。所以有些时候呢，我们在上师面前就要想，哎，我就是断脚牛，我没有什么骄慢的资本的，我就是断脚牛，是这样的。所以经常是把自己安住在低位，那么自己就很快就处于高位了，是这样的。如果自己把自己当成断脚油，像这样很多过失很快也就清除了。那么我们一直上师学习佛法是干什么？不外乎就是调伏烦恼，那些当中很快得到上师的加持而证悟嘛。而这些做到了就很快，那么自己如果做不到放不下，那么就是欠缺很多重要因素。如果欠缺很多重要因素又想很快解脱，那就无法了，没办法了，就是这样的。那你说不行，我那是很迫切的，你再迫切你不是真迫切啊，不是，这是喊口号的迫切，不是真迫切。真迫切是一定关心他的条件， 一定关心我要很快解脱，到底要具足什么标准。那么如果你不关心这些标准，那你说我很迫切，那是假的，那肯定是假的，是这样的。那么如果你真迫切解脱，那么这些能够帮助我们成为法器的这些标准，你为什么不重视呢？对不对？肯定会重视的。那么不重视了，就说明你对于这种很快解脱这个事情上面只是喊喊口号而已，啊，没有什么真实的可以就是信赖的地方。下面再讲以三欢喜啊，就是三种层次令上升欢喜。平时我们讲的三欢喜的啊，就是意识方式，而且我们要以三种层次令上升欢喜。三种层次呢，其中上等层次为修行供养，也就是以坚韧不拔的精神，历经苦行，孜孜不倦的实地修持上师所传的一切正法。那么就是说，好好的听上师讲法，好好的思维，好好的修行。那不管是就说是打坐也好，还是说加行的修行，还是修菩提心也好，还是念咒语等等，反正的话就是说，上师告诉我们的所有的文思修啊，这个就说是正法调伏心相续方面啊，完完全全的去依教奉行，对上师所传的法去修行，这个就是修行的方式的供养。这个就是说需不需要就是说在上师面前说我把这些供养你的，说也可以不说也可以，反正你这样去做就是在法供养，而不是说我这次的考试我是法供养，其他的时间不是法供养，考试这个是法供养其中的一个，不是说考试备考讲考就代表所有的法供养。所有的法供养就是说，只要你依教奉行，只要你就是说按照上师所讲的这个文思修行，都是法供养。孜孜不倦的实力修持上师所传的一些正法，这个是法供养，而且这个是一种最好的供养，三种供养当中最好的供养，三种欢喜当中最能够让上师欢喜的，就是这个上等的供养，就是法供养。这样的中等者以身与意成事，也就是自己的身与意侍奉上师，为上师服务。中等的让上师欢喜的，那就是身与意成事啊，就是说给上师做事情啊，自己的身体给上师做事情啊，或者语言啊、意啊等等，身与意供奉给上师，给上师做事情，也没有什么自己的想的。那么就一切呢，都是以上师的事业啊、上师的事情为中心。这个时候呢，是就说是给上师做事情，为上师服务。所以说，有些呢，就是上师当上师在讲；有些时候呢，他的弟子们；有些时候呢，是文思修；有些时候呢，是发心。发心做事情，但是发心做事情呢，有的时候看起来好像是上师需要，上师的广大的事业需要我们去做发心，去帮助，去扶持，是这样的。但是从换个角度来讲呢，是上师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那能够让我们培福报、集资进账的一个很大的平台。如果没有这个平台，我们都找不到一个能够让我们快速圆满资粮的地方。拿去你怎么样去做这些事情，能够快速圆满自己的质量，根本没有。所以这个其实呢，就是说有些事我们觉得上司欠了我们，因为我在这儿做了好多年了，然后就发现一直在发，好像上司欠了我们一样。有的时候呢，作为弟子来讲，不注意就容易产生这种心态。但是呢，很多大德就让我们反过来想，反过来想，上司在世间是干什么来的？他缺这些，然后呢，世间呢不是他早就圆满了自己的自利的功德，来到娑婆世界是为了利益有情的，而且呢，就是说创造出一个这样的平台，也能够有机会在这里面去做一些发心的事情，对你的资粮的圆满呢是非常、非常、非常殊胜的。后面还要讲的一些内容啊，说这个就是给上师服务呢是最好的，因为上师他自己没有什么服务的，而且有些时候呢，就上师他的事业。在这个世间当中做很大利益众生的事业，如果你去做的话，看起来是给上师服务，其实呢是自己圆，就是说给佛法服务，给众生服务，自己圆圆满资粮，清净罪障的一种最好的一种这个最好的一种机会，是这样的。有些时候呢，显现上面上师好像也没有做这些广大的事业，但是他呢是发了菩提心的，他表面上的事业不大，但是呢菩提心很广大，这种情况下呢也是一样的给上师服务的一种，能够就是让师欢喜的一种情况。下等者以财物供养，也就是慷慨供养饮食受用等等。那么下等供养呢，这就是以财物供养，也就是说是一些饮食啊、受用啊等等比较慷慨的方式欢喜的对上师做供养，这个呢时候呢上师也会欢喜，这个也是三欢喜当中的下等的，就是说供养财物、供养饮食受用。所以说呢，按照这个条件来讲，有福报的人当然三个都可以做了。那么就是说，如果必须要选呢，最好是选上等的，精进的依教奉行，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再看具不具足其他的，然后是说努力具足其他的。然后如果没有条件呢，就是自己有些时候自己纹丝修好像也纹丝不动啊，没有这个能力。但是不是说他真正就是说有能力而故意懈怠，而且的的确确他是听不懂啊，也没办法，是这样的，这个也有。那么如果没有办法的话，就钱也没有，那我就说是上身服务这个方面呢，做生意城市这个也可以。那么如果这个机会也没有啊，像张老师很忙啊，这些他就说在上司身边发心的这些也没有，或者给上司做事情的这个没有，那么就也可以通过财务供养的方式令上司欢喜。反正三种都是令上司欢喜的，三种是令上司欢喜的。所以说这边讲我们要通过以上三种方式令上司欢喜。那么这个就是有些时候呢，就是有些道友他有能力做文思修行，但是呢他就是他觉得这个不重要，他就觉得就是说是供养财务呢是重要的。所以有些时候呢上司就是说没有学习佛法，不知道这里面的主次啊，没不知道里面主本明明还可以做最好的修行正法的法供养的，但是呢就是说是这个他就没有做这些，他就觉得呢这个说供养财富方面很重要，那没有钱怎么办，那就挣钱，然后呢就是说是他觉得这个很重要。上次说真的比这个还要重要的是上面的，尤其是第一个是最重要的。那么为什么我们再分析一下，为什么这叫做三喜一止呢？为什么这三种程式就能够让上师欢喜，它的原理何在啊？这个也要分析一下，否则有些时候呢可能有些道友也会这里面也会产生一些疑惑。第一个呢我们就知道了为什么这样呢，上师他来到世间是干什么，他为什么要降临在我们身边呢，作为我们的引导者，那么他只有一个目的，就引导他的有缘的弟子走向解脱。走向解脱，那么他的弟子当中有很多不同的条件呢，很多根基啊，那怎么办呢，那就说是那就像这样的话，就是通过这样一种这个不同的方式来做这个调伏，做不同的方式来做这个调伏，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里面来讲的话，第一个来讲，第一个一种这个调伏啊，第一种一种调伏的方式呢，就是说是因为他在世间当中是利益众生的嘛，那么最能够利益众生最直接的那就是正法。因为就是说如果他给这些有缘的上根弟子的人讲了正法，这些弟子们修学了正法之后，他就可以很直接的很直接的就是说是被调伏，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说是能够很直接的被调伏呢，他这个就是他自己到世间当中的最重要的事情。所以说如果你能够精进的修行，如果你能够就是说是对正法方面就是说是这个坚韧不拔的精神去通过苦行的方式去修行的话，这个他是最高兴的最欢喜的，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最欢喜的方式呢，就是说是这个能够真实的去依教奉行啊，依教奉行的话是最高兴，因为只有法才是直接调伏众生的，法是直接调伏众生，而你现在能够修法通过法来调伏，那么这个他最高兴最欢喜，因为你理解脱到最近的就是这个法。那么这个就是为什么上师是欢喜你的这个法供养，它的原因它的原理，这个方面呢我们要了解。那么就是说第二个呢，为什么生于尘世呢？生于尘世呢，就是因为上师他自己没有私心杂念，他是一个大福田，他是一个私心，他没有私心杂念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你能够给上师就是说通过尘世的方式去做的话，你可以极致进账。而且就是说生于尘世他也需要那些耐心，他也需要这些耐心啊，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要忍受很多很多的这些痛苦啊，很多的疲厌等等这一方面的法。所以说如果你能够这样去做的话，他很高兴，因为你的心性在这里面不断在调伏，你的我执这个过程当中在不断的消减，而且你自己的一种耐性啊，很多很多作为弟子的一些条件法器在这个过程当中慢慢慢慢逐渐就成熟了。所以这个呢也是让他的所化的弟子能够进步的，能够就成熟的一个很好的方式。所以如果你能够以生与成世来供养的话，他很高兴，高兴，他的高兴的意思并不是说世间的那种所谓的我这儿缺人，正好缺人你就来做事情的，哎，我特别高兴，显现上他会这样说，也会这样去也许会这样说或者给别人这样讲，但实际情况是怎么样，他来到世间不是说他一定要做什么事情，他的事情没做圆满，他的事情自立的事情已经圆满了，他来到世间是利益弟子的。而对于这部分的弟子，如果你能够给上师生于尘世做这个事情，你内心当中他的一种这个福德增上了，然后呢很多的一些傲慢啊我执啊很多习气啊，通过做这个事情的方式慢慢慢慢相续成熟了，他很高兴见到这种情况， 他可以很乐于见到这个弟子能够通过声语程式或者发心等等的方式，在这过程当中不断的发现问题，不断的调伏问题。因为是凡夫人一定有情绪的，是凡夫人一定有习气的，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在不断做事情过程当中，他可以发现，可以调伏，他很欢喜，上师是欢喜这个，所以你通过这个程式他是欢喜的。第三个，财务供养为什么欢喜，也不像就上师，当时上师也讲，也不是说这个上师就是很缺钱，正好缺钱，正好缺饮食，好了你就拿过来供养了，哇、哦、上师特别高兴，中间中午终于有吃的了，或者说我终于有钱了，他就很高兴，很高兴一个帮助我的人，对这个弟子就很高兴。他是不是就是说，如果他是这种的话，就干脆早点远离他好了，他不是一个真正的善知识，是这样的。那么他为什么就是说我们这个财富供养，他是财富供养是能够让上师欢喜的，为什么他就欢喜这个呢？我们就是说你再怎么说他不显像也很高兴吗？他是很欢喜，但是他欢喜是因为你给他钱欢喜吗？他不是说因为你给了他得到了你给他的钱，拿到了钱了很高兴很欢喜，不是这样的，是因为他要调伏你，调伏你的话，因为就是说你的这个钱财能够用在最该用的地方，因为他有菩提心嘛，他的事业也很大，所以你的钱呢，如果你的钱自己去处理的话，很有可能就乱花乱用，或者就对你的解脱了善根的培养没有什么作用。而你供养他之后呢，他可以把这个钱拿去做其他的一些弘法利生的事业，那么你是作为功德主，你是可以得到很多的利益。还有一个就是说，他很高兴看到你能够在菩提路上通过你的财富来集资进账。以前呢，可能是你想供养找不到福田，现在的话就或者说你有福田你舍不得供养，你是处在一种吝啬的状态当中，他很高兴看到你可以把这个钱拿出来，就是说舍弃你的吝啬，或者就是说对于一个真实的一种福田呢，你能够做一些正确的一些供养，而他接受之后呢，他可以给你做最亲近的回向啊发愿呢、啊、那么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在修道过程当中，可能你生于尘世的条件是没有的，可能你就是说通过法供养的那个条件是没有的，但是你可以通过这个方式来成熟，他是可以，他是乐于见到这种情况的发生的，他很高兴看到一个最普通的人通过供养上师的方式能够集资进账，能够在菩提路上通过这种方式往前走，他很乐于很欢喜看到这个，而不是很欢喜看到你摆在他面前的这个财物，是这样的，他是看到你这个弟子通过供养得到了善根，通过供养在菩提路上进步了，其他的你做不到，但是这个方面你做到了可以。那么就是说，如果是一个很好的，他既可以法供养，也可以生于供养，也可以财供养，他都欢喜，他都高兴，为什么呢？不管是哪一种都能够让你得到利益，圆自己的上师做这些都能够得到最大的利益，他是对这个，对你的相续的进步，对你的相续的成熟很高兴很欢喜，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这里面我们说为什么是三欢喜呢？为什么是就是说这三种供养能够令上师欢喜呢？他欢喜是因为他的来到世间的目的是为了利益他有缘的弟子，利益或者说利益他不是他弟子的其他的众生，不管是哪一种方式和他结缘，他都是高兴的，因为他是佛陀的代表，他是正法的代表，如果你和他结缘啊，你离解脱道就不远了，所以说他是很高兴这些。所以说这个三欢喜呢，主要是从这方面来理解的，而不是其他方面的解读，这方面我们要了解哈。所以这个原理我们要解释一下，否则有些时候呢，我们不清楚的时候就会有些时候也会产生很多的想法，虽然这些想法不一定不敢说出来，说出来怕别的其他道友说我们笑话我们，但是内心当中可能他隐藏了这些疑惑有可能，所以有些时候呢解释一下，虽然解释的可能不一定圆满，但是有些时候呢可能解释一下好一点。如功德藏中说，若有财物供上师，身与恭敬成事事，何时一切亦不悔，三喜之中修最甚。那么这个是功德藏的归纳，那么这个呢就是前面内容讲完了啊，这个已经作为归纳而已。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课呢就讲到这个地方。
苏伦德耶登加日本伦尼尼巴赞南巴谢强杰嘎那瓦隆车拜日比祖尼祖尔祖尔修